叮咚，过刊冬日旅行计划招募中，这是一趟由过刊编辑部设计的独家旅行，我们将一同探访北海道与东京都的私人秘境和别样风景，葛小姐和左小姐将作为特别列车员全程同行，提供独家导览。大家可以在过刊编辑部的微博及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信息，也可直接联系列车员的微信，过刊的拼音加上 CDS 三个字母咨询，期待一起迎接新一年的开始。
没有生活的边界，也没有生命的边际，仿佛只要你够勇敢，你可以走到一个更辽阔的尽头。你看到的曾经过往的故事，它好像就发生在昨日，但是它似乎又已经离当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非常非常久远了。它并不是真正谁驯服了谁，而是人跟猛禽搭档生活的一种状态。你看到的所有的景色，仿佛都是天地神明在那一个时期，在那个特定的场合下面所赠予给你的。我们都很难保证情感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这一刻的送别，这一刻的留恋，这一刻的不舍，它都是真心的。
大家好，我是葛小姐。
大家好，我是葛小姐。其实这一期要聊的话题，在之前一阵的时候就特别有分享欲，因为那个时候刚从蒙古回来嘛，这次旅行算是隔了疫情这三年之后跑得比较远跑得比较长的一段旅行。蒙古又因为在疫情当中就特别想去，他呢又好像是要稍微做一些准备做一些功课，所以他就会变成某一个月或者某两个月里面特别心向往之的一个地方，想去看他的猎鹰驯鹰熬鹰的那些过程，因为会觉得说它当中有很多你以前完全没有接触到的，好像在你所习惯的某一套文化跟文明之外，它其实是有另外一套被延续下来的传统，一种生活。后来也因为环境的关系稍微耽搁了一阵嘛，今年就是当然在刚开始我往外能走的时候肯定就是翻来覆去去宝冢嘛，翻来覆去去日本嘛，把日本差不多从南到北走了一圈之后，就觉得说是时候应该要去蒙古了。你玩的时候是不会想到说我还要再去其他地方玩的，玩了一圈回来之后就说想去了，哎，结果看那个时间就已经是快要九月中旬了，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正好是蒙古的猎鹰节。像很多外国的旅行者的话，他们其实都是大概提前半年提前一年就已经是机票啊行程啊全部都订好了，因为蒙古它飞国内航班非常非常少，它就两个公司，一个是乌兰巴托航空公司，还有一个是匈奴航空公司，它可能各有几班自己采购的飞机在飞它的国内航班。等到你九月中旬还有半个月就是他的猎鹰节了，你会发现他的国内航班就是一个位置都不剩，会面临一个很尴尬的窘境，你就只能是坐车过去，就是你把自己运到乌兰巴托，然后从乌兰巴托作为中转站一个出发点，你就一路开车过去。比猎鹰节的地方呢基本上是在中蒙俄哈四国边境将近有一峰那块区域了，叫乌列盖的一个小镇，从乌兰巴托开车过去的话是超过2000多公里，而且它一路的车况其实不是那种我们能想到的你开高速公路这样笔直往下走的那种，蒙古的高速公路车况运行相对比较好的其实就只有乌兰巴托机场到乌兰巴托市区的那一段，再进到乌兰巴托的市区它的那个路况又变得很差。我刚下乌兰巴托机场的时候整个人兴致勃勃，刚到我又使不完的力气，那天我就计划好我要去哪里。
那你当时是从哪边飞过去的来着？是从日本飞过去的吗？
对，我是从日本直接飞的乌兰巴托，因为我当时有什么事情要去日本来着，我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我可能又是去看戏，
是很大的事儿。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了宝冢啊，然后我就先回来啦。
哦，对，早姐这个看宝冢还是谨慎一点吧，早姐看一个退一个，看一个退一个，早姐看两个 top， 退了两个957的 top。主要是因为那段时间左小姐也比较忙嘛，当时正好是比较难得月组是有两张 SS 席的票，而且因为之前左小姐说她坐的位置比较靠后嘛，左小姐还跟我提出了她要坐一排正中间，然后你当时就觉得不可理喻。但葛小姐努力了，葛小姐努力了，最后因为正好那一次代表也比较好，升到了比较前面的位置，所以就觉得说那是一次不能错过的一个机会。而且宝冢因为疫情之后下课席的剧目是比较少的，那一场正好有下课席，那一场的剧目的话它其实是关于东德西德之间的一个故事， 哪怕它是改编成了一个浪漫轻喜剧，我觉得它还是有自己的时代氛围在那边，编排是很不错的。尤其到后面它有一段柏林墙倒塌，是你很难得你在保种的舞台上面能够看到非常历史厚重感的呈现，所有的生图围绕着一个柏林墙，像进击的巨人的玛利亚之墙的那种高耸的墙壁的两边，他们试图去跨越，试图去击碎那种有形跟无形的壁垒。曾经不成熟的那些人他也都成长了起来，曾经有暧昧表达的人他也把自己的表达变得清晰了起来，那种力量感在舞台上非常的壮观。下半幕的话也是之前跟左小姐有强烈安利过的，下半场的那个秀其实非常非常的年轻，因为它是一个刚登板不久的剧作家带来的一个舞台作品。这一类的剧作家的话是非常值得去期待他在舞台上的呈现的，因为他会把很多传统的保种戏剧上的结构，比如说双人舞，比如说大腿舞，比如说男一下大阶段，每一次的秀里面他一定会去出现一些元素，他会给你排列重组，他会用自己的表达去串联起这些东西，你去看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清晰的感觉到它里面有很多的元素它原本是想怎么样去表达的。比如说它其实是以东京的一条街作为主线，它讲的是 Topstar 夫妇饰演的这一对爱侣，他们如何在不同的年代生活在这条街道上面，分别在不同的阶段里面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这条街见证了他们的发展，万花镜一样不断变换的时代，不断向前的人的生活，每一个时期里面他们对彼此关系的感受以及他们人生的抉择当中，既能看到他们的宿命感，也能看到在不同时代当中时代的光影在里面。其实保种很少很少在舞台上去呈现当代的东西的，比如说像苏桑当年的 Shirley Dance， 他去演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你看上去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作品，但他其实是非常冒险跟激进的。因为保种他要呈现的是一种梦境，这个梦境一旦被现实所撞破，或者在现实的碰撞下面出现某种裂缝跟气口的时候，对这个舞台是非常危险的。我看到在这个剧的最后面，他都走到当下的东京的时候，你第一次看到大阶段上面出现了非常非常多仿佛从天而降的冰棱柱，那些冰棱柱把之前以为牢不可破的大阶段戳出了千疮百孔。南翼下大阶段的时候其实是要从这些尖锐的锥状物当中去穿行下来的，他其实就有自己的表达在里面。这一幕一上来的时候，很多的年轻的生徒们他们是挨在一块的，非常拥挤的在舞台上的一个角落当中，扮演的是东京的山手线上面上下班高峰的时候的那些上班族，大家彼此挨在一起，彼此摇晃着，碰到对方的时候带来的直观的不耐烦跟厌恶感，大家对生活的那种疲惫，这种疲惫引出了到最后一世的时候，你之前看到的男主角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只乌鸦，是来带来死亡的一个乌鸦。我觉得这个选择本身就还挺大胆的，下了站点的那些年轻人们，他们撑着伞，撑着黑伞的就是要被乌鸦带走的人，女主下来的时候她撑着就是黑伞，而在那一刻男主发现了他跟女主之间隐秘的情愫，而女主也在所有的生物当中她认识到了那一个乌鸦可能是曾经跟她有关联的对象。他们两个人没有发生进一步的感情，而只是乌鸦把女主的伞给打落了，就在那一刻乌鸦违背了自己的宿命，她选择不带走这个女孩，而这个女孩也只是在那个瞬间感觉到了她好像跟一只鸟有奇怪的隐秘的情感的勾连，但是也没有然后。这一个作品是让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新的能够有期待感的有表达力的作品，虽然它不够好，就好像我去看到这个歌舞秀的时候，我能很清晰的感觉到丽田她原本想构想的可能是一个类似像千年女优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是以一个人的追寻为主轴，但是她最终她想要去追寻什么这个东西它是不重要的，追寻的过程是重要的。甚至在这个舞台上面，如果说能有一幕把他所经历过的不同的时代全部都在舞台中某一个瞬间，比如说到最后的时候，当有一个人在舞台上呈现奔跑的姿态，他所穿行过的这些时代能够在他背后像时代的景片一样一一展现，我觉得他就非常的千年女优。很遗憾的就是可能受限于很多现实的原因，他没有能够去把不同的时期在舞台上面串联得更加的好，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秀他比起其他的秀他是在光影之外有自己的坚持在里面的。想起来了，我终于想起来了，我当时除了陪早点去看这一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之前买的一个 JR Pass。 我今年特别离谱，前前后后去了日本真的不少时间，但是我在东京待的时间应该是不超过3个小时，我大概又有 2.5 个小时是在东京保种剧场周围的，我就基本上没有能够用到那张 JR Pass。 到了10月28号它就要过期了，因为我9月中旬反应过来这件事情嘛，然后就赶紧订了去乌兰巴托的机票，就想说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送到蒙古再说。而且日本飞乌兰巴托它竟然是有航线的，我就觉得这个很神奇，我就想说那就飞一下从日本直接到乌兰巴托的这个航线。 然后我就把 JRPass 在那个时期就兑换掉了。我那七天几乎全部都是在坐车，我当时就仿佛是整个人家线路上那种巡检员，给人家去做年度考核的。那事实证明我这个选择绝对不后悔，因为在那七天里面我选了非常多我很感兴趣的，在日本换的这些列车没有一辆是为了接驳去坐的，全部都是我对这个车感兴趣。比如说像日本目前唯一一辆还在运行的叫 Sunrise 的请台车，因为日本现在新干线是贯通所有的本岛，坐新干线你可能四五个小时就能到，所以其实它就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运行非常多的过夜的列车。像北海道以前是有仙女座号、北斗号的，那这些过夜列车它陆陆续续大概从1516年开始它就全部都取消掉了。所以日本现在它还留着的每天定型在运行的除了观光列车之外的，就只有是从冈山出羽出发往东京方向走的 Sunrise 的景台车。而且这个景台车它是 Y 字形运行的，它其实从东京往关西走人可能比较多，到了近畿你再具体往一个班次方向走的就比较少了。它把16节车厢就分成了两个编组，8节车厢开往了出云，8节车厢开往冈山，所以你到了冈山站你现场是能够看到车厢拆分的过程。而且到后面有经验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怎么判断它是铁道迷，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看到它去蹲哪个车厢，比如说它是在10号车厢有一个洗澡卡的贩售机，所以等在那个位置的人往往它是通勤客为主，它是真的累了我要洗个澡好好的休息一下。在7、8号车厢中间它是两个车厢到时候拆分的位置，所以如果说你等在7、8号车厢的话，那你能够看到最清楚的就是车进站车厢他们会如何衔接在一起变成一辆完整的车次，或者是从东京回来了它要拆分成两个编组，那在这边等着的呢就往往是铁道迷，车子什么时候进来。我其实是通过一个非常中国游客的方式去查的，我去看了以往的 vlog， 因为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班次进站时间，我只知道班次什么时候会发。我是查到了一年多前有一个中国游客他拍了一个 vlog， 他的 vlog 在扫过站台的时候正好有一个镜头拍到了当时车站的表的时间，显示的是 8:05 还是 8:07， 那么这个车次发车的时间是 8:15，而当时他拍到扫过那个站台的时候呢，站台只有一辆，还有八节车厢还没有到，那么你就可以推测出来组合的这个过程大概是发生在8:05到8:15分之间。所以我只要保证把我运过去的那个车次是8:05能够到达那个站点，我就可以去看上车厢合体的过程了。包括后面我还去了像银河号列车，我也很喜欢，就是日本的观光列车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投入成本很高的旅行选择，但是呢它也会有一些相对比较偏门的观光列车，出行成本会相对比较低，但是它给你带来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比如说我去坐的那个银河号列车，它面向的受众就是在关西地区里面进行深入探访的，它会把你带去很多的小乡村，它沿路的那些地方都是非传统的旅行选择，它本地的观光业也不是很丰盛。正因为这样的情况，它好像需要一辆银河号带你去探行宇宙当中的这些非常非常小的星系，你就在每一站停下来的时候，它只要超过40分钟的地方都会给你安排一个简单的本地的小的观光旅行。比如说这个地方可能我4、5点钟经过，它正好是一个日出，赶紧出站，它直接那辆车把你带到他们的海边，你们一起迎接一场日出之后再马上坐这个循环巴士回到车站。你去的这些车站它可能那个时候它还没有正式的运营班点进来，所以你经过的时候那个站点好像就只为你的银河号去服务的，晚上经过其他的站点的时候那个站点可能全部都已经熄灯关门了，只有你这个站台还亮着灯，等你经过的时候就会有工作人员喊着说银河号的乘客们欢迎大家，大家如果想去吃银河拉面的话大家就赶紧拿着自己手中的车票，因为你的车票上面是盖着银河号的图章的，你就拿着这个图章赶紧奔出去买完银河拉面，银河拉面还会给你一个专门的小车票作为纪念券。车厢里面的话它其实人不是很多，你就感觉好像自己是在完成一场星际旅行的那种感觉，一瞬间所有人冲出去，大家就跑着去买那个银河拉面，回来之后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再赶赴下一段银河旅程的时候，它会是一种很特别的旅行体验。因为我很久没有燃起对 JRPass 的热情了，但是那一次我毛咕咕了一下，七天里面坐的车的车费大概要超过30万日元了，你可以想见它的移动的频率跟移动的距离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往返，就是为了做那些相对特殊的列车班次。它在过程当中可以去串联起一个我们觉得很值得在冬季去体验的铁道线，它是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才会开，而且它是目前日本行驶的比较老的一类车型，是蒸汽机车。 SL 的蒸汽机车其实这些年都在陆续的退役，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到了一个退休年龄了。北海道的这一辆呢目前还在 运行，但是它运行的时间会比较短，它就是在每年的冬天它才会限定运行。而且它这个车厢里面不是像我们现在用空调暖炉的，它是用以前的那种火炉，火炉上面它会给你架个铁网，你上面可以去烤鱿鱼热清酒。你想想在漫天大雪当中啊，喝着热清酒吃着烤鱿鱼，烤鱿鱼都是现场你放上去热了之后它给你手撕，你甚至能够听到鱿鱼被烘烤的刺刺啦啦那种声音，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冬季的风物诗。所以我会觉得这些行驶在特定的季节行驶在特定路上的这些铁道，它本身不一定是一个专门为了把你送去哪里而运行的铁道，它本身就是旅行的过程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在设计北海道的东京那条旅行的时候，为什么它不是就在北海道一个区域，不是在东京一个区域，而是从北海道到东京，就是因为这段慢慢旅行的过程，它其实才构成了我们去看沿途更多风景，去感受更多本土风物的，你才能够去深入到那个腹地当中去看那部分的人他是怎么样去生活的。这个其实跟我当时去蒙古的时候所感受到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如果说给大家旅行建议的话，对于蒙古的旅行建议，我肯定会建议大家以后提早订机票，你可以单程坐车，坐车去横跨蒙古大陆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蒙古的景色你能够感受到的是直观的，仿佛看到什么叫做孤独星球，你看到的是这个星球上面完全不一样的非常少的人类去生活的那种地质地貌地况，看到的是完全跟你不一样的那些人的生活，以及你所看到的这一片地球上的景色也是你之前仿佛只有在国家地理这样的杂志上面通过非常非常高的俯瞰的航拍的镜头才能够看到的壮阔。你感觉到在那个时候没有生活的边界也没有生命的边际，仿佛只要你够勇敢你可以走到一个更辽阔的尽头，它是能够给你这样的一种非常奇妙的旅行体验的地方。前面说了这么多日本，就是因为我在日本的七天里面确实几乎没有怎么休息，就是睡也尽量能够有请台车睡在车上，白天的话又是一直在不同的列车里面去赶路，又因为去到的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偏的小站，所以你沿途的那些必要的接驳可能也会比较的匆忙一些。我之前没有想过要这么匆忙，所以呢我带的又是一个大箱子，到了蒙古的时候人是很累的一个状态。我当时去到乌兰巴托酒店自己安顿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已经累到不行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到了我们跨越了30分钟的这段对话的最开始的那个话题，就是我去到蒙古的那段高速公路，我从机场到市区，它是整个蒙古唯一一段高速公路，车况还比较好，但是你再往里走就不对了。进到乌兰巴托市区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市区的拥堵远超你的想象。你本来觉得说蒙古它是一个游牧民族，它应该是旷野，它不辽阔，那它起码不拥堵吧，但是你进到乌兰巴托就会发现完全不是。乌兰巴托的虹吸效应难以想象，明显明显感觉到这个城市聚集着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它跟当下所有迅速发展中的城市是一样的，它聚集了很多的年轻人，它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车，它的早晚高峰非常的明显，以及因为它没有非常清晰的城市规划，它就是一个大的主干道，所有人都往这个主干道上去走，又因为大家开车都很野，所以我必须挤，我必须卡住你，就导致大家全部都堆在那边，你的脾气就容易很暴躁，你就更加不服输，我就更加要把你给堵住，所以到后面所有人都动不了。那你就想说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我撤，哎，我掉头行不行？那你掉头当然撤不出去，那你左转右转的话呢，你往两边走全部都是那种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羊肠小道，它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现代城市的一条马路，你也很容易卡死在这些小路里面去。而且蒙古的司机对于导航的依赖度很低，尤其你一旦出了乌兰巴托你就感觉他们几乎是不用这种导航的，他们都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东西在开，它沿途的路标也很少，大家心中都有一条通往旷野的路。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当时从机场下来兴致勃勃，但我最后一次电力耗尽在了这个拥堵的康庄大道上面，它大概真的就是65公里的路吧，开了4到5个小时，确实不够有经验。我挑的那个航班是午后到的，它在一堵就正好是晚高峰的时间进城，所以我当时蒙古给我留下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竟然是拥堵。但是我那天晚上就觉得说你毕竟刚到蒙古嘛，如果只是在酒店里面躺一个晚上实在是太浪费这段旅行的时间了，还是强打着精神就是今天晚上一定得去个哪里嘛。去到乌兰巴托包括去到整个蒙古，你会发现前苏联留下的痕迹还是非常非常深重的。在市区当中的话正好有一个之前的蒙苏友谊纪念碑，它是建在宰桑上面的，宰桑它所在的那座山其实不是一个特别高耸的山，它其实就在市区里面，所以我觉得晚上的话应该还可以去爬一爬。 晚上的纪念碑应该跟白天的纪念碑它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一开始还觉得说我应该最点背的地方就是我进城的这段路了，所以我下去的时候我就想买一张交通卡充值，这一路都非常的顺。他们坐一次公交车其实就500蒙土，折合人民币1块钱吧。而且呢我当时还去查了一下 Google Map， 我旁边就有它的一个比较大的公交的枢纽站，有很多的公交线路全部都在，而且其中还有一辆是可以直达距离宰相纪念碑比较近的一个商场，那应该是乌兰巴托本地比较好的一个商场了。7楼是有一个玻璃天台的，玻璃廊道是可以直通这座山的半山腰的，它就是为了方便这一个大商场的客人。你看我很仓促的去查了这个攻略，就能够查到非常清晰的这种走捷径的方式。表姐觉得那是冥冥中对我的指引啊，
我听着就觉得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坑在等着你
我就出发了嘛，我当时上车很顺利，它所有的交通一卡通都是在类似于像我们以前的书报亭小卖部可以去买的。我进去的那个本地大姨她确实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正好进来了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就帮我去翻译了，我储值大概5000蒙图这样子。
高姐豪充10块钱
是高姐这个换算非常快，但这个10块钱呢也给高姐后来埋下了隐患。我后面就是因为这个10块钱又去感受了一次乌兰巴托的晚高峰，整个人崩溃。但当时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晚上了嘛，其实他小卖部没有什么人，正好能够碰到一个年轻人进来，年轻人帮你去交流，出来之后没有等几分钟，哎，你就上车了，车也不堵，车开的也挺快的，你觉得一切都很顺，眨眼之间就到了。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下车的那个车站就已经跟我上车的车站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上车的车站灯火通明嘛，很多的车子都在那边，基本上就是城市市中心的那种。但是我下来的那个车站的时候，它确实就没有任何的车站的标识，它没有站牌，在一片空地里面。我当时也没有多想，我当时就直接走了。我当时还担心是商场会关门，电梯会停运，但结果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它那个商场其实开得非常的晚，11点半左右的时候还是灯火通明的那种状态，因为我下来的时候差不多是这个时间点。乌兰巴托很神奇的就是你首先能够看到非常多前苏联的遗存，包括它使用的字母是西里尔字母改的蒙文。它现在的话为了去摆脱这些历史的痕迹，其实在将近10多年前蒙古就有想法说陆陆续续的要用回到他们自己的回鹘的蒙文，但是呢其实如果说几代人都用的是另外一类文字的话，你要去使用它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它当中其实隔了已经有几代人了，首先是这几代人的使用习惯，他们已经习惯了去使用前苏联人改造的基里尔字母，但同时他们在日常很多的语汇当中，他们有大量的舶来语，大量的外来词是他们本土原本的文字文化里面其实已经没有的，所以你再要用回到他们原本的回鹘的那些文字，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语义你根本没有办法表达，我可能再要替回到原本的那些西里尔字母的书写，它就变得非常的拧巴。它现在还是处于一种我要渐进式的去改，它能够去做的只是说我在很多公文，很多我自己可以去全力覆盖到的，比如说我沿途的这些标牌，地标性的这些建筑。但是如果是一些非常私人的，比如说你越往外走，你出了乌兰巴托去看到的所有的电招，除非是真正非常非常偏远的曾经的前苏联的权力之手都没有覆盖到触及到那些地方，其他的乌兰巴托周边的那些城市它几乎使用的全部都是西里尔字母。所以你能够很清楚的感觉到这片土地上面它不是像你现在去的时候那种一派祥和的，它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文明的迭代跟碰撞，以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它可能存在非常严酷的屠戮，它都是通过这种很小的细节让你感知到的。而且除了前苏联的痕迹之外，日本跟韩国对于蒙古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比如说你在市区走的时候，日本两个连锁酒店嘛，覆盖率非常高的，它的车站前都会有的，一个是东横印，还有一个就是阿帕，同时你能够看到它的超市里面的那些陈列，基本上所有的进口食品它上面印的文字都是两个国家的，一个是韩国，还有一个就是日本，尤其韩国的元素还更多，本土的几乎是只有牛羊肉这些，还有非常多的饮料饼干进口的小食它都有韩国品牌的标志。我当时去到那个商场的时候让我很震惊的就是我看到的是 CGV 电影院，那一刻我几乎是感觉我来到了10年前的济州岛，10几年前的首尔。它有个很小的细节，就是蒙古人自己的店它的灯光打得没有那么透亮，但是呢你一旦去到日本人在蒙古开的店或者韩国人在蒙古开的店，它打得特别的亮，那种亮它是能够给你一种现代文明的安全感的。当时因为比较着急往纪念碑赶嘛，直接就上去了。去到那边之后哇，歌舞升平， 它的整个七楼因为是一个 pub 嘛，我还在看地图在找路嘛，突然之间应该是有一群人他们刚散，就有两个人非常非常大声的在唱歌，唱祝你生日快乐，距离我大概就只有一个手臂的距离吧，突然之间面对面对我用力的一跺脚说 Happy Birthday， 然后全人就，我要不是在蒙古人生地不熟，我都觉得是我朋友给我的惊喜。而且关键他也不是一个人醉了，他醉了，他周围那群朋友也醉了，所以他一跺脚说 Happy Birthday 的时候，周围一票人都在，我说 Happy Birthday。 我严格意义上我在蒙古第一次发生这种别人对我的热情喊话是祝我生日快乐，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离谱。而且好像确实纪念碑所在的区域对于当地人来讲是一个他们过生日的一个场景，因为我上去的那个时间点呢可能正好是两波，因为前面在吃饭的人还没有结束，或者他们刚刚要散场，所以我走过布里廊道，我上去走的时候有一段特别特别好的气口，整个上山的路没有人，就看到我视线的远方有一个非常高耸的石器的雕塑，举着一面巨大的石头砌成的那面旗帜，旗帜的波纹逐渐逐渐向外延伸，变成了一个盘旋的圆形，那个圆形就是整个纪念碑的形状，所以你在远处看到的是一个被橘红色的灯光照亮的巨大高耸的一个石器的士兵，他挥舞着一面旗帜，那一刻是真的很震撼，因为你刚从一个窗明几净灯光泛亮的地方突然间进入到黑暗当中，然后你的视线试图在黑暗当中找到某个锚点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它，它真的很像你在黑夜当中远航时候所看到的那个灯塔，然后你就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纪念塔它一定是在山顶之上的。我甚至能够想象，如果我从山底下一步步自己走上去的话，沿途能够指引我的，能够守卫我的，能够让我看到曾经理想彼岸的，它就只有山顶上的这一点像烛火一样的橘红色的光芒。所以在那一刻你真的非常清晰的能够感觉到这种纪念碑所给你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强烈的碾压感。我当时就是在没有人的黑夜的乌兰巴托里面慢慢慢慢往上走，一个人走到最上面的，然后我真的在上面有点被吓一跳，它又有点很割裂的，你之后在整个蒙古都能感受到的一种割裂的，就是你看到那么宏伟那么巨大的那么神圣的一个雕像，下面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夜市里面的用小气枪给你打气球的夜市摊，而且不多，它就一个，在那个士兵的脚丫子下面摆了一块木板，放的一些玩偶，他自己也很省电，或者他没有办法给他放自己的灯光，所以他用的呢是纪念雕塑的灯光，那纪念雕塑灯光肯定是从下往上打的嘛，所以那边的娃娃就很恐怖，那个娃娃全部都是底下的光这样打，从喉咙跟下巴这边打上来的，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是这样阴瑟瑟的看着你的，带着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你，你还没有回过神来，摊主出现了，然后摊主觉得他终于来生意了嘛，摊主觉得当时差点没把葛安给吓的，整个人都不好了，那种氛围特别的诡异。但后来我确认说他是摊主嘛，他也确认了我不会来玩这个娃娃枪，他也就自己默默的走开了，我才平复了一下，我再往里去走。他的整个气氛很诡异，他处于一种又神圣又诙谐的状态，你想象一下这么伟岸的一种存在，他底下又是一种这么落地的一种氛围，我又一个人在那边，那个晚上我会觉得还蛮特别的。你真的站上了观景台，你往外看的时候，那就真的是乌兰巴托的夜了，一望无际的乌兰巴托的夜。你知道乌兰巴托一定是个大城市嘛，国际列车的经过，它可能是历来的旅行者们的一个中转的休息的贸易的生活的安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你知道它一定是繁华的，但是当你站在它的最山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种很离奇的感受，你会有一种恍惚感，哎，我来到了蒙古了嘛。这好像跟我以前去的很多的大城市的观景台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其实会跟你预想的你曾经刻板印象的它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开始，从那一刻开始蒙古的画卷才在我面前慢慢慢慢的一一浮现去展开，不是一个纯马背上的地方了，就好像你去跟乌兰巴托的人，你去问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日常生活在城市的人到了周末就好像我们生活在北上广深里面的那些年轻人一样，他们也会希望去一个更松弛的地方去躺两天，周末的时候生活在乌兰巴托里的人也都会疯狂向外走，他们也要去过自己的周末的度假游，所以就会导致他们的路又堵起来了，他们日常也堵，周末也堵，什么时候都堵。我当时在车上看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奇特的感觉是它的灯没有打得很亮，纪念碑是打的那种很幽暗的灯光，曾经的那些马赛克壁画它画的是苏联跟蒙古两国之间的友谊，它仿佛是很远很远之前的那些故事了，哪怕你知道它其实离我们当下没有特别的远，但是你隔着很幽暗的灯光背后又是整个城市的空景， 看着那个小小的马赛克勾勒出来的往昔的画面的时候，指空的穿越感非常非常的强烈。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什么是远，什么是近的，在那个山巅上的时候，你没有那么清晰的距离感，你看到的曾经过往的故事，它好像就发生在昨日，但是它似乎又已经离当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非常非常久远了。他们对于这个纪念碑是怎么看的呢？我上山的这段路里面，大家应该都是在酒店里面在吃饭，在 pub 里面在疯玩，那差不多庆祝好了，我下山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他们都拿着大蛋糕，抱着酒瓶子，还有是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放了很多那种小零食，年轻人们四五个六七个这样子成群结队的开始慢慢往山上走了。他们可能确实在庆祝生日嘛，因为我下来的时候大概也已经要11:30左右了，他们在吃的喝的差不多了，到了12:00左右的时候要上去庆祝他们的生日，可能要一起跨夜。跟他们错身下来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他又回归到了一种非常生活的景象。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就是到了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到了乌兰巴托最高的一个观景台，他们给朋友去庆祝他们的生日。
对，人家娃娃机是给人家准备的。
对，人家这么晚了还在上面摆摊是有人家的道理的。
庆祝完了生日之后啊，去打两枪，拿一个娃娃作为礼物，显得就格外的顺理成章。而你一个人上去，周围又没有什么人的时候，这个场景就显得格外的诡异，
格外的凄凉。你看这一路我是不是都挺顺的，下来了之后我也觉得挺顺，那就行了，差不多了。第一天到蒙古，对吧，自己一个人晚上玩到了11:30，刚刚得出去旅游，有一种责任感，就觉得不能耽误那一天的光阴。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我必须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好好把握我在当地旅行的那个时刻，不能虚度光阴。我虚度光阴的方式就是我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一定要躺在那，就比如说纯度假的那种，我不能浪费每一分每一秒我可以躺在那的时光。而当我是站起来旅行的，那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要走着，我都不能浪费我站起来的时刻。玩到了11:30，差不多了，今天的责任尽到了，可以回去了。下去了我就开始有问题了，我就根据 Google Map 去找，因为 Google Map 上面大家甚至可以直接随便去搜一个乌兰巴托的蒙古的路线，你看 Google Map 会不会非常自信的告诉你，你的公交的线路5分钟一班，哎，5分钟一班，下去了之后他还告诉我5分钟一班，并且告诉距离我大概100米的位置就有一个公交站。我去到那边，那个公交站就跟我下车的公交站是一模一样的。你首先找不到公交站牌，周围也没有灯光，那一刻你就觉得说它确实是一个公交站点嘛。但是 Google Map 就告诉你确实是在这个地方等的，然后他告诉你5分钟之后就有一班车来，等了很长的时间都等不到车。我就反应过来说是不是已经没有末班车了呢？等我想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才真的有一辆公交车，它是熄了灯的，你只能是通过月光看到它上面是有那种号码牌的。然后我就挥手嘛，那个司机感觉也被我吓了一跳。后来回想，觉得这个司机人还挺好的，他停下来了。我看了一眼之后， Google Map 上面它显示我可能是要去坐40路车，但是那辆车呢是37路车。我就想说，它应该不是我顺路的那辆车，因为我当时还想的只是这辆车省电，它没有开灯啊。我就跟那个司机摆摆手说我不上了，那个司机应该是觉得他碰到鬼了，有人拦车把他给拦下来，拦下来之后呢他就不上车，可他感觉到我是外国人了，语言不通，他也就没有说什么，他感觉把自己想说的半句话给收回去了，车开走了。完了，我就错过了我那天晚上可能唯一能够坐上的一辆公交车，直到我走我都没有在那边再等到一辆公交车了。然后我就倒着回去想说，是不是那辆车人家是下班了，所以才把车顶灯关了，他至少可以把我烧到人声鼎沸的地方。但结果呢，那可不就没了吗？我可信了他的邪了，5分钟就有一班车。等等，后来都已经过了12:00了嘛，我觉得一个人在那边呢确实好像是有点不太安全了，那就想说那就拦出租车或者拦什么吧。但查了一下呢，乌兰巴托几乎没有什么出租车，非常非常的少。那怎么打车呢？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只要把你的手啊举起来，举起来之后这辆车只要愿意停，它就是出租车。而且他们是有行情价的，就差不多1公里大概是在3000蒙土吧。但当时我不就是因为第一天嘛，又觉得是晚上了，那多少还是有点警惕的，那想说坐这个黑车不太安全，那葛小姐当时还是比较谨慎的嘛。而且因为我住的那个酒店呢，步行回去的话其实大概也就是4公里不到一点，我就想说那就安全起见。但其实后来啊，我绕了蒙古一大圈回来，最后我回到乌兰巴托也有做休整嘛，那个就跟当时第一天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回来的时候就后来人家问我说乌兰巴托怎么样，我那段时期只要你问我乌兰巴托现代文明繁华科技啊，人文一流，就反正我把所有对于当代都市的溢美之词都毫无保留的送给乌兰巴托。
赶紧说这话特别不像是从上海出去的，
而且特别不像是谁刚 光玩过日本，是不是？因为你整个你周围那一圈全部逛回来之后，哇，你就觉得乌兰巴托宾至如归，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世界上最充满旅行者温暖的一个地方。甚至你看我回来了之后都发觉人家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 APP 的，类似于像 Uber 那样的，你其实可以用它来打车的，而且它特别的方便，它定位很准，你自己会收到一个类似于像验证码一样的一个东西，你跟司机对一下码，证明你们上车没有接错人，我觉得这样就很好。现在当然滴滴司机们都比较有经验了，他会跟你对的都是你手机的尾号，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最早的时候大家去坐这些车子的时候，他其实是会问你说你是不是要去哪里，这个时候你的身边的同行并不想让他知道你的家在哪里，那个时候就会很尴尬。其实你有很多的信息你是不愿意让别人去共享的，至少你不愿意在一个相对公开的场合去说这些事情，我觉得这种分寸的边界其实都是摸索出来的。那我觉得蒙古的他跟你对的是验证码，那基本上一不会出错，二你不会泄露任何的你的隐私信息。我在自己生活的地方是个特别懒的，就超过800米我都会选择打车的那种人。但为什么在蒙古啊，就建议大家2公里以内的其实最好都自己走走的，因为车子不会比你快多少。我之前说买了5000蒙图的交通卡给我留下了隐患，就是回来在乌兰巴托就想说你都买了这个交通卡了吗，你别只坐一次，因为后来宰相那次我是自己走了将近4公里回来的嘛，真的是把我整个人累得够呛，所以就导致我整个蒙古的行程其实都处于一种相对疲惫的状态。但你回来里面还剩下4500蒙图，怎么着我得再用一次，是不是？我又想去坐了，然后那次坐的时候又是晚高峰，我是从总统广场往外坐，我想去看一看乌兰巴托火车站，以前西伯拉大铁路的时候经过嘛，很多很多年没去了，那是我很庆幸我那天晚上最终还是去了。但是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大概有5、6次我都想走回头路了，我人生第一次在一个公交车上面看到什么叫做把人给坐崩溃了，坐着坐着坐着就看到有一个人垂头丧气摇头晃脑的走到了那个司机旁边，跟司机咕咕咕说了一段，然后那个司机就把门给打开了。第一个人发生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的时候，尤其是当车子又挪出去一段路，你在那个车窗外面看到这个人跟你同方向在走的时候，你突然间反应过来他是实在是堵崩溃，他决定自己下来走了，他不坐车了。一路大概能够看到好几个人，这就是乌兰巴托高峰时期的公交车。可以先说一下我们出了乌兰巴托之后，如果问我说这一行程印象比较深的，我觉得出乌兰巴托直奔友谊峰的那一段路还是很值得的。而且那段路我还比较庆幸当时自己做的一个选择，因为我去联系向导的时候，当时有过考虑直接自己包车，还是说大家能够拼在一起拼成一个车队去友谊峰。后来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这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很多去乌兰巴托行程比较短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在乌兰巴托周边成吉思汗的大雕像那边，乌兰巴托周围当天市区可以往返的一个国家公园，那它是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一天或者是两天的旅行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面，你悄咪咪的自驾过去啊，或者说你自己包车过去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安全。但是如果说你要选择去友谊峰，你几乎是要从乌兰巴托去到蒙古的最边界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会建议最好能够跟有经验的旅行者们，或者是比较有经验的向导能够去组成一个车队。组成一个车队的概念就是你有头车，你有尾车，你能够有一辆补给车，本身的客人的车队的话大概是至少有3辆左右，相对比较安全的。因为蒙古的车况它都跟那种枪林弹雨的路是一样的，你都感觉不像在路面上开，你就像船行过那个路面一样，它是这样子颠簸着走的，所以它不仅是开的人会非常的累，坐在里面的人体感也会相对比较累一些。你在相对偏秋天的景色的时候你看到还好，你还是从旷野往外开，但是你看到后面你就进入到雪地了，雪地里面的话其实视野是特别容易疲劳的。大家都是去看猎鹰节的，那猎鹰节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死线在那边，你一定得在猎鹰节在的那个时间点放进去，所以你出发之前你得把车况检查好，你还要去算好沿途当中休息的时间，比如说我今天要在这边休息一夜，距离我到达乌列盖的时间够不够，我可能从早上的8点钟就上车了，真的是要开到晚上将近12点钟才能到落脚点去休息，而且你越往后面真的就没有什么落脚点，你最后去选择休息中转的地方就是以前的那种牧民的屋子，牧民自己都已经不在了，他留了一个屋子的框架在那边，在那个时候呢你就需要用那种大的毯子把它周围的四面墙壁全部都糊起来，就好像真正的牧民他们自己去过冬的时候，他们的房子经过1年半年没有人住其实也都破落掉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你不可能像我们城市居民一样你重新给它铺瓷砖去砌墙，那你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那种非常非常厚的羊毡毯子把它全部四面墙给盖起来，
不透风之后，大家再通过睡袋睡大通铺的那种挨在那边，一个晚上的话相对还能将就。还有一种比较好的住宿环境，那个房间里面它其实是通暖气的，但是呢它会有个直接的问题，你洗澡啊那基本上是不用想了，而且你人进去对于生活物质的需求是会逐渐降低的。比如说你进去第一天你可能想说，哎，我得有个热水澡，以前那种老式的热水器的话，一个人洗完澡热水可能就用完了，所以第二个人要去洗的时候呢，他可能要过个20分钟半个小时，慢的话呢你可能要等将近40-50分钟。比较有经验的那种人他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你有三个浴室，三个人已经全部都用掉了，他都只剩下20-30度的水了，他就等到这个水呢差不多烧到了40度左右。因为像这种热水器50度的时候呢，你还能勉强一个人把一个澡头发全部都洗完，但是到了40度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就来不及全部洗完，到了30度你就只能够冲一下。我看到非常有经验的人，他已经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了，他是大概在30度到40度之间，每一个房间都是烧到这样一个温度了，他在一个房间里面先冲了头，抹了洗发膏，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把水冲掉，没有弄干净的，他留了第三间房间保底，到了第三间房间再冲不干净，那你就是真冲不干净了。
那等到这三个浴室用完，一个能用的都没有。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留到了第二波早上，你去赶早班机，在走之前再有一个人可以通过 ABC 结合的方式再用一轮。刚踏上这个旅行的时候嘛，你还会觉得说我要着急洗澡啊，但到后面就不是，到后面最重要的物资是什么呢？基本上你是用湿纸巾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走之前，左小姐把很多的旅行的东西，她在日本的时候就跟葛小姐分开了，所以她当时呢就把一些餐巾纸啊、垃圾袋啊，她说她与其带不回去，那不如直接给葛小姐。葛小姐当时还不稀罕，就说：“啊，垃圾袋我带着干什么呢？
垃圾袋我带到日本是因为我要装饮料瓶子和垃圾，然后临走呢，我的行李实在是太多了，我就想说，葛小姐在蒙古广袤的平原上面啊，万一找不着一个丢垃圾的地方，又不想随便乱扔呢，是吧？”我还带了口罩很多，扔也是扔，我就都给葛小姐。葛小姐当时超级嫌弃，
关键是口罩确实在蒙古用不到。你说我戴口罩，我隔离羊跟牛吗？真的，我没有想到说垃圾袋后面真的是派上用场了，因为你后面住的地方的话，它的那个窗户它不会有窗帘的意识嘛。我其实还好，但是同伴的姑娘的话会比较担心这一点，她房间里面还是有那种大的毛巾给你当浴巾的嘛，但是浴巾呢它嵌不进上面的门缝板缝里面去，所以说你挂不上去。把那个垃圾袋拉平了之后，垃圾袋本身的侧面是非常薄的，你把它嵌进去那个木板的夹缝当中去，等于就有一根绳索绑在那个夹角处，然后你用那个去绑住你的浴巾的脚，那这个浴巾就等于是一块后窗帘，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派上用场了。你到后面就会发现，一开始要洗澡的人他都不会要洗澡了，大家都不会提出这种不合理的需求了，基本上有一壶热水那其实就是会挺好的了，你稍微可以收拾一下嘛。但是呢，为什么依旧是觉得值得？因为沿途的风景确实是很好。我真的人生第一次见到有人用无人机来赶羊，盘羊它离你特别远嘛，无人机特别近的话呢，声音的轰鸣就会让羊群非常敏锐的全部都躲开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有一个能够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惯的人，无人机尽量的拉高它的挑高，从最高的地方把无人机给开过去，估着是那个羊的距离了，再垂直往下走。我追到的一个镜头是他们在山边，所以羊翻过去的时候你能拍到羊翻山越岭的那个刹那，曾经被你视线的边缘遮挡住的那些山峰，就在羊翻身的那个刹那，一望无际，像画卷一样的从你面前缓缓铺展开来，你很难以去形容它，你真的是感觉好像这是地球的景色，在那一刻借由动物的奔跑的姿态，动物带着你走进了这片山野，动物把它们日常生活展现给你去看了，在那一刻你进入到了蒙古的山门，你进入到了那一个曾经你向往的广阔的山野当中去，是很难通过自己一辆无人机感受到，它需要有人帮你去打配合，大家都彼此去让渡一些曾经对于冒险的瑰丽的想象，而换来一些其他的你之前没有预想到的景色。因为我这条路线我也有一个人走的部分，也有跟大团队一起去走的部分，可能你在一开始都会觉得一个人把它走下来这多酷呀，但是两者的结合可能是对于一个旅行者来讲是最安全跟最舒适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看过漫天大雪，它不是像日本的那种粉雪，你感觉不到危险，它是一种会让你感觉到惬意的安全的度假的那种氛围，但是蒙古的雪它非常的蛮荒感，雪的颗粒你感觉它都是很大的，下了半个小时的雪就把你之前来的时候的所有的痕迹全部都覆盖掉了，在那一刻你感觉到它是一种确实是自然的伟力在那边， 它不是一个在城市当中你感受到雪景，你真的进入到了一个自然管辖的地带。而你在车子开过去的过程当中，你就慢慢能够去理解他们对于环境、对于自然、对于天地神明的那种敬仰，因为你生活在一个自然伟力管辖的地带。在城市里面去说来自于神明的馈赠、天地的馈赠的时候，你感觉它只是一个纪录片里的解说词。但是当你真的身处在那样的一个景象当中，你就会感觉到你确实被自然之力所裹挟着的，你看到的所有的景色仿佛都是天地神明在那一个时期在那个特定的场合下面所赠予给你的。而当你真的慢慢慢慢经由这些车型的痕迹，一步一步像曾经的旅行者那样慢慢的抵达到你的目的地，抵达到最初想要去朝圣的猎鹰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幸福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当中还有一群人，他们会用相对原始状态的一种方式去敬奉他们的神明，会用驯鹰这样的方式去完成他们与神明之间的通达跟联络一种维护。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车型的本身对你去理解他们的文明的状态是有必要的。我当时到了乌列盖之后是非常疲惫的，但是全世界的旅行者们他们都聚集在乌列盖，大家都带着一种强烈的好奇想去看这些猎鹰者们他们在现场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去蒙古之前有聊到嘛，其实就是被一个驯鹰的故事所吸引，想去看驯鹰的部落。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特别敏锐的旅行者，我也是一个特别挑剔的旅行者，所以我并不喜欢或者说我并不享受有些地方它其实非常真诚的给你去展示了它对于自己本土文化异域文明的集中性的呈现。它最典型的方式当然就是民俗村嘛，当然也有办得非常好的民俗村，办得非常地道的周到的民俗村，但是我不是一个会被民俗村所感动并且为此感到满足的旅行者。甚至我会因为我总觉得它透着一种强烈的表演感，我会因为这种表演感而感觉到不满足。我更好奇的是曾经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孤体文明，它现在必须要跟外部接壤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什么。所以比起民俗村里的那种状态，我更好奇的是他们在从山里面往外走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在经历哪些，他们在思考着哪些，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那种过渡时期的状态。我跟很多贵州的朋友聊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冲撞感会更加的明显，因为贵州它因为山的屏障的关系，它好像在千禧年代之前它的发展都没有那么的快，它还有更多原本的部落里面的一些习惯被保留的更加的彻底。但是当高速公路穿山而过，真的直通他们的生活区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对外部文明的接纳程度，对外部文明的敞开程度，是以一种非常剧烈的方式在迭代、在进行、在发生的。当网络出现了，当高速公路出现了，当生活的物质跟生活的精神层面两个不同的维度的东西同时向你去夹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难再保有一个真正彻底的传统。而我感兴趣的是它会被冲撞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正在变化着的这种状态他们是如何去感受的。就像我最早打动我的是一个关于他瞬间的描述，就比如说他们去捕猎的时候，他们自己都会有自己的鹰，鹰的第一次捕猎是至关重要的，他要把这个鹰带到他们熟悉的山岭上面去，他要第一次放飞他的鹰，而这次放飞能否成功，鹰是否能够带回他所心满意足的猎物，鹰本身滑翔扑击的动作是否美观，他的速率感、精准度都会成为这个猎人跟他的这个鹰能否在他的部族里面有自己立足之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到了现场之后会发现他们带来的很多的鹰都不成熟，很多的都是那种小金雕，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本地的文化跟当下管理之间达成的平衡。就比如说以前可能很多不熟悉的人都会觉得抓到了一只鹰它可能会陪我一辈子的，但其实对于驯鹰部落的族人来讲的话其实不是这样，一只鹰最多最多只能陪伴他们5年。什么叫做你自己的鹰？他们抓的都是金雕，那金雕的话它的筑巢都是在悬崖绝岭上面的，你真的要把它认为是你的鹰，或者是让别人认为它是你的鹰，它不能是你的爸爸传给你的鹰。你在学习这一系列跟鹰有关的技能的时候，爸爸会把自己的鹰借给你，但是当你觉得说我已经可以熟练去掌握这些驯鹰技能的时候，你需要有一只你自己的鹰，那你的爸爸就会把你带到悬崖那边，你先去看这个鹰母鹰它是什么时候会离巢，什么时候会回来。而且他们要去找的那个鹰呢，其实也会有一个分寸在里面，他们往往会找这只巢里面它不止一只小金雕，它至少要有2只小金雕，你得给这只母鹰留下一只来， 母鹰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大概就能知道说爬下悬崖去抓这只鹰的时候，我大概能够捕捉到的时间是有多长。他不是说我今天决定要去抓了，我明天就去了。你可能要去观察这只金雕这一家的生活的状态，你的家里人才有信心把你放下去。而放下悬崖的那一段路必须是你自己走，那是你自己的成人礼。通过那个绳索，趁小金雕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把一块罩子直接把它给罩住，迅速的拿绳子去缠住它的足，然后倒吊着把它带上去。因为鹰它所有的东西，它的信息都来自于它的眼睛，你如果把它眼睛给罩住的话，判断力就会急速下降，它就会更加依赖于外部给它的反馈。所以哪怕是这些猎人们，他们把金雕抓回来了之后，他们在日常驯养的过程当中，尤其在日常带出去的时候，他们也都是把金雕的眼睛给遮住的。因为金雕的眼睛如果不遮住啊，那只鹰就会疯狂去探索，迅速在人群当中去找到它要捕猎的那个对象，那其实对外部的环境也很危险，同时对鹰的精神力它也不容易去凝聚起来，它就不容易变成一个很好的猎手。那你辛辛苦苦抓回来这样一个鹰呢，它其实最多也只能驯养五年，因为这是来自于他们部落日常的一个观察以及他们所得到的一个共有的经验。一只金雕在人类的生活当中，无论你用如何野化的方式去驯养它，但是如果说它超过五年这个平均年龄的话，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山野当中，他就只能靠人工驯养他，养他一辈子了。而且我确实是能感觉得到的，你真的去到了边境上的驯鹰部落人的这些鹰的状态，跟你在乌兰巴托的景区里面也会有那种架着一个十字杆，把一只秃鹫或者把一只金雕放在那个杆子上面，我感觉这些金雕是没有精气神的，它是有点垂头丧气的。但是在驯鹰部落里面，真的在那片山野当中生活的那些鹰，你能感觉到它虽然还是很小的鹰，甚至有一些是鹰宝宝，真的就会生气的那种。就比如说他们要训练这个鹰的时候嘛，他肯定是拿一个兔子，最好是新鲜的野兔，直接剖开来，都还冒着热气的时候，你把这个作为一个猎物，把鹰放下来，让鹰来抓这个猎物，鹰是最有兴奋感的，因为它真的要吃。而且有的时候你为了让鹰在捕猎上面更加有兴奋感，你可能让它不要特别的饱，尤其在训练它的时候，你要让它稍微饿一点，捕食的动作才会更加的迅猛。鹰在扑击的这个时候，它会形成一个很漂亮的跟地面形成的一个夹角。好的那些鹰，它在粘贴上面放飞的时候，一旦眼罩一拉，鹰放出来的那个瞬间，迅雷不及掩耳的时候，它就直接扑下来去扑到那个猎物了。但是有一些相对弱一点的鹰呢，它得醒一醒，它会先上去之后盘旋一下，判断到了猎物在这儿，然后它盘旋之后俯冲下来去抓那个猎物。还有一些鹰呢，它冲得特别的猛，但是到底部的时候呢，因为它冲得特别的猛，它对这个猎物的动线也没有捕捉特别的清晰，它没有顾及到这个猎物本身是会往前逃或者往旁边去逃的，那么它就需要在地面上展翅滑行一段时间，那么这一段它的速率就会降下来，这一段就会不那么好看。它有的时候甚至它跑两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鹰在地面上走，鹰最好看的就是在天空上飞，但是鹰一旦在地面上走啊，因为它的翅膀又很大，腿没有很短，所以它一旦在地上走，你感觉是一只毫无尊严的走地鸡。它在地面上走的时候呢，它是跑不过野兔的，它是跑不过其他的猎物的，所以它一旦在地面上面，它没有办法在一两步之内就扣住那个猎物的喉的话，大概率它就抓不住那个猎物了。所以这个就需要猎人首先他要去判断猎物本身是不是在你鹰可扑击范围之内，你的鹰是通过你的哨声来捕捉到你的讯息的，这是猎人对于它的配合。真正好的那些鹰，你在放开它的那个瞬间，基本上猎人已经帮助鹰判断好了扑击的一个大概的路线是怎么样的，鹰就会在瞬间腾空而起，借由腾空而起的那个势直接往下冲。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看不到有一丝一毫的偏向跟犹豫的，真的是眨眼之间，它就直接非常漂亮的一个带着它俯冲的力道到了地面上面，爪子就张开来了，扣住了那个猎物的喉，然后那个猎物基本上动不了，因为鹰的爪子张开来之后非常的大，所以基本上一上一下就把那个兔子完全嵌在地面上面。这种速度感，它的敏捷性，它在短时间里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攻击性跟判断力。第一次下来的时候呢，我看到一只我非常喜欢的鹰宝宝，因为它可能还是只小雏鹰嘛，然后主人就没有把它的罩子给罩上去，因为周围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人，所以觉得相对比较安全，所以它很好奇，它就一路都在探头探脑探头探脑探头探脑，我就很喜欢这种机灵劲，我当时就一直很关注它。正好它的主人他是一个老猎手了，这只鹰已经是它的将近第十来只鹰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猎手，这个经验能体现出来他省物料。这只鹰后来为什么生气呢？这只小鹰第一次就表现得非常的好，他直接就是抓住了那只野兔了，
人家刚要开始吃的时候，那个老猎人把那个兔子啊给抓走了。我当时就看到那只鹰就直接探头，啊，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不守信用呢？那是我抓到的。因为那只鹰真的是身子还在前倾，头就整个往后一仰，不明白，满头黑人问号，你怎么不讲理呢？你怎么不给我吃呢？老猎手趁他这样一迷糊的时候，赶紧把那个兔子又往后藏了一藏。那一刻那只小鹰是真的生气了，直接把自己的翅膀全部都伸开来。鹰吃东西的时候，你感觉这羽毛就好像一片片刀刃一样的，它刀尖都非常的锋利的感觉，展开成麦当劳的 M 型，往地上一插，就变成了一个护犊子的状态，把头低下来疯狂的去吃。当时那只小鹰就有点生气了，他是直接把自己的翅膀完全展开之后，往猎人的两边这样子插下去，把那个老猎人的腿是扣在那个里面了，头再往前去扎，他要把那只兔子给扎回来。那个老猎人当时呢也有一点生气了，老猎人呢也非常有经验，他是直接把腿往后一抽，把兔子头往前一送，那只小鹰呢就非常机敏的把那个兔子头给勾过去了，但是也只让他吃了一口。因为鹰的话，他吃一口之后，他就神经感觉有点松懈了，他觉得说，哎，这一回合是我赢了。当他开始去吃的时候呢，老猎人又把那个猎物往后这样一抽拉，然后那个小鹰真的好生气哦。然后他就一抬头，老猎人非常迅猛的从自己的口袋里面抓出了套鹰的那个眼罩，左手边把猎物往回一拉，趁那个小鹰还在生气，往后猛一扎头的时候，把那个眼罩往他的头上扣下去了。眼罩一旦拉下去，这一回合的战斗就结束了。我当时在现场看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是真的是有一个驯服的过程在里面的。它跟我在乌兰巴托市区里面看到的那些烟哒哒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它是有自己生活的力量感的。这也是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人跟鹰之间，它并不是真正谁驯服了谁，而是人跟猛禽搭档生活的一种状态。刚我们说到它五年的话必须就放归山野去了，但是像他们一个一个都是部落里面，他们本身又都是游牧的，他们在猎鹰之外的话，他们本身也是会放牧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的话，他们生活得很松散，你怎么样去监督他们？到了五年的这个时间点，总归有些人他不自律不自觉嘛，他可能觉得说我家里多养几只鹰，哦，这只鹰我养得好，我就一直放它在家里面，我就让它去给我去捕猎，我就不舍得把它放回去。那你怎么样去监督它呢？我在当地跟他的那些工作人员聊的时候，我会发现不一定是他们官方的真正的正解，聊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一种说法，90年代的时候也是因为蒙古在边境地区，因为你不能只有乌兰巴托有经济的这个概念，其他的地方的话他也要步入到当代社会去，他也需要去发展自己的本地经济，观光的经济肯定是更好的嘛。如果说猎鹰的这些对于文化的展现能够吸引到他们的话，那也许能够给本地的经济带来一些新的发展的契机，也许是可以搞一个这样的猎鹰节，既是我们本地的狂欢，也看看能不能当中去有一些创收的可能性。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之后，它其实又跟本地对于保护的东西是一拍即合的。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所有的人他日常全部都是分散在各地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控制他们，你只有找一个契机，找一个理由把他们全部都聚到一块儿。所有人在某一年的这个节点里面，大家所有人都会待在一起，那么你来的时候你自然要报名吧，因为他们其实来到这边来参与这些活动，当地都会给予他们一些奖励，那么你来这边你要登记吧，你登记的话我就有机会来检查你的鹰了。那你如果偷偷的，这只鹰如果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收益，它在你家里养着又要增加你的成本的话，那从任何一个人的心态上去考虑，他可能也都会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所以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它既满足了本地对于旅游观光业的一种发展，它同时也去倒逼这些本土的猎人们，到了五年我是要换一只新的鹰了，它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监督的作用。我当时到现场去的时候，到了现场所有人都是散开的嘛，我就一下子有点茫然，我不知道往哪走，我就看到了有警车是往山上在开的，我就觉得警车是怎么能够开进来的呢？然后我就跟着那个警车，而且因为他那个路况实在太差，警车跟格拉姐的步速差不多，那个正好是给他们发工作证的，我不知道是边防站的工作人员还是警务工作人员，拿了一大摞的工作卡。我在那边没等多久，看到了乌泱泱乌泱泱的那些猎手们全部都过来了，那边漫山遍野去找他们其实还蛮难找的，葛小姐就蹲守在这辆警车旁边守株待兔。到后面葛小姐因为见到了猎手实在太多了，我都懒得拍了，就只有长得好看的鹰跟猎手过来的时候我才会拍一下。他们其实驮着那只鹰还是挺累的，所以他们就把那鹰都放在车顶上面， 那个场面就很荒诞跟奇诡。你看到一辆警车上面放满了鹰，鹰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突然间就离开了主人的手，然后鹰就在那边探头探脑探头探脑，一探头还会碰到旁边的鹰，非常的拥挤。我去的这一次是最盛大的一个猎鹰祭典了，但是呢来的人大概也就200人左右了，所以目前的话你能感受到这个猎鹰祭典它虽然用一种相对可以延续的方式把这种文化给延续下来了，但是用这样方式生活的人是肉眼可见的在变少的。为什么有这么多来自全世界的旅行者们都会去到这个地方？很多人我去问了，他们都是因为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猎鹰女孩。在我眼中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好的纪录片，它远远不如另外一部在豆瓣上评分特别高的，应该大家如果关心蒙古的话一定会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叫做《蒙古草原天气晴》。那部纪录片是一个日本导演他自己在完成环球旅行的过程当中途经了蒙古，他无意中呢遇到了一个正在放牧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非常非常的特别，她身上就有一种大家想象的天然的野性的那种桀骜跟装狂。当时他被这个女孩所吸引，去到了这个女孩的家庭，家庭非常的好客，他也因此了解到了女孩家里的一些信息。这个时候他们家丢了十几匹马，妈妈去追马去了，所以不在家。妈妈回来了之后，他给他们家拍了一张全家福，也约定了之后再会回来。在过程当中他了解到了这个女孩她其实有自己的很多的期待，她是一个非常桀骜的小女孩，但她其实当她的妈妈回来的时候，她又变成了一个非常童真的女孩的样子。他们的家庭相对也比较的拮据，生活状态没有那么的好，看上去好像他们一家人享受所谓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活，但其实女孩她想成为一个医生。当时因为结交的关系比较好嘛，那这个日本导游走的时候，这家人家当时决定送她的礼物是一匹马。导演呢就那种热情是热情，心意也收到了，但是马我实在是带不走，所以就约定下来这匹马就留在你们这儿，后面有机会的话我再回来，我再来看看我的这匹马，也来看看你们的生活。等到后面两年后她再回来的时候，这个家里面妈妈就不在了，是因病走的，但是因病走的这段过程很曲折。妈妈在放牧的过程当中不慎从马背上掉下来了，就摔伤了自己的脊背，当时觉得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就在家里面休养了一阵，但休养了一阵之后发现这根本就养不好，就怀疑伤到里面的骨头了，外婆就打电话就赶紧叫救护车嘛。救护车的话其实非常非常难叫，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本身就是在野外，可能就只有这么一两辆救护车要满世界跑，你要等调度，你要等待。我相信经过前几年的生活，大家对这种救护车的紧缺应该是有一种设身处地的体感的，所以等到这辆救护车真的到他们家能够把人接上车的时候呢，已经过去又几天了，加在一起的话其实已经有十来天左右了。好不容易救护车把人送去了大医院，那去到医院里面就会发现说，哎，不行，太严重了，得动手术，这笔钱还挺大的。那个时候你想去凑这样的一笔钱，留给你的时间都不多，而且更关键，更关键的是，那个时期的蒙古正好在面临一个制度的转型，就是它从原本的全民医保的一个状态，变成了你要去缴社保，你才能够享受到医保。那么他的家里人都没有去缴纳社保，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医院跟他们说了，就是没办法，我们救不了，你只能把人给接走。千方百计送到医院去，最后又非常无奈的把人从医院里面接出来。那这样一来一回一折腾，其实就十几天的时间了。而这个纪录片上面只用了一句非常非常凝重但是又轻描淡写的话去描述他妈妈最后的这段时光，就是在历尽颠簸之后，他的妈妈最终不堪疼痛，带着疼痛离世了。他的妈妈很可能是活活痛死的。这个家庭因为他的爸爸很早就离开了嘛，他的家庭等于都是通过女性的力量去支撑起来的。妈妈走了之后呢，等于就只剩外婆带着小女孩了，而外婆也是在那个时候更加坚定了。因为其实导演有问过他外婆对于孩子的打算是怎么样的，也在这个问话当中其实表达了对这个孩子的敬仰，因为他感觉这个孩子身上有非常旺盛的草原的生命力。那个女孩的名字直译过来的话就是草原上的天之娇女的意思。但是与之前预期的回答完全不一样的是，你感觉他的外婆活到了那个年纪，似乎是经历过了某种神明的启迪一样。外婆用一种神奇的方式非常平静地告诉这位镜头外的导演，他告诉他说他会尽他自己所有的力量把他的这个外孙女送到城市当中去，无论要卖多少匹马，要卖多少头牛，他都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大城市当中去读书，因为这样子孩子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性。然后在第二个篇章的结尾，就是这个女孩被打扮一新，带着两个大红花的那种头饰，你就感觉她有种非常隆重的方式 那个女孩甚至还打了点小腮红，化了妆，离开了之前她非常肆意生活的这个草原，到了城市当中去。但她非常非常的享受城市的生活，她非常认真的在城市里面读书。第二个篇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又悲痛但是又带有希望的环节当中结束的。而当这个导演过了几年之后再一次回到这个地方，他想去看望这个女孩的时候，这个家里面却只剩下了外婆一个人了。而之前您看到有如神奇神谕的那个老太太，在此刻她也没有办法再面对生活绽放出任何的阳光或者是乐观的一面了，因为她的外孙女死了，而她的外孙女死于一场交通意外。就是他们不来自于任何一次浩荡的可以被铭记下来的劫难，他只是在日常当中用一种特别剧烈特别仓促的方式带走了一个女孩，带走了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生命。女孩的故事，这一家的故事，你那个拳头挥不到任何一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去说它是一种生命的无常的苦练，它就是这样带走了两个满怀希望，两个认真生活对生活充满憧憬的一家人。而这个故事在最后是女孩跟着她的妈妈骑着马，在曾经的导演的镜头当中向远方离开。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当时让我看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她到最后所有的力量都是消亡的，所有曾经努力过的澎湃过的生命都好像被一种非常仓促的你又无可报复的方式被带走了，你能感觉到一种人力的渺小跟无望。另外一部纪录片就是《驯鹰女孩》的那部纪录片呢，它又是特别刻意的去给你塑造了一个，这个刻意可能我偏主观了，但是我相信大家如果看纪录片看得多的话，或者对这一类型的纪录片看得比较多的话，其实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纪录片承载了非常多主创的表达跟期待在里面。它有点太像故事片，它太像剧情片了，它里面的每一个镜头都精雕细琢过，但是它呈现出来了一个非常非常昂扬跟积极的故事。它讲的就是在驯鹰部落里面，在所有的部族的前辈们长老们都不认同一个女孩可以去驯服一只鹰，可以去成为一名真正的猎手的时候，镜头见证了这个女孩如何走下悬崖去捕捉到一只她自己的金雕，她如何在她父亲的帮助下面去驯服了这只金雕，如何带这只金雕去参加了猎鹰节的比赛，并且在第一次参加比赛得了第一名，她如何借由这样子一次经历迈向了自己光辉的未来。整个故事特别特别的一气呵成，它也确实让你感受到了一种强悍的生命力量在，但是因为它里面的拍摄手法的关系，所以它会让你觉得故事性的成分有点太多了。但是这个纪录片在海外尤其在欧美地区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因为它既把这个部族的生活当作奇观的一部分清晰的展现了出来，它同时又非常强的符合了那个时期的某种叙事，女性可以去完成一切，女性可以去抵抗一切，女性被作为了一种对抗时代力量的标志，一种奇观去展现了所谓的女性力量，来展现了新一代的人对于新时代的一种抗击。但我会觉得恰恰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这个女孩本身她的经历她的处境奇观化了，我不喜欢这种奇观化，我觉得她太不日常了。你把一个原本真实的昂扬的故事变成了一种假的虚幻的包装，而它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包装的，因为它本身自然就是有力量的。因为在出发之前我看过这个纪录片，我带这个想法去的时候，我在现场我这个想法是有一些变化的，因为这次在现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不多，我没有完整的看完他们所有的200个人的比赛，所以我不能确认说是不是只有两个女孩，但是我看到的是有两个人是真正参加比赛的，而在场外我大概看到有五六个人都是很年轻的十几岁的女孩，就跟故事片里面的这个女孩是一样的。因为欧美的观光客非常明显他们对这些女孩是有偏爱的，他们非常要找这些女孩拍照片，以前他们来拍的时候大部分你看到大家都是要去拍到那种非常原始的蒙古人的充满沟壑的脸，一只苍老的面庞拖着一只非常雄武的猛禽，所谓的人生的野性的力量。但是现在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些欧美的摄影师们他想捕捉到的是这些年轻女孩驯服猛禽的瞬间恣意的状态，所以这些女孩在现场他们得到的这些欧美观光客的小费是更高的。这当然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境，但我会觉得如果不是这种现实的需求，他们也许就根本得不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特地跟向导有求证过是不是以前就有女孩入参加比赛，他说不是，确实是在那个纪录片之后当地人家才让自己的女孩来参加这一类的活动的，这一切的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也倒推回来，也许有些事情未必我们当下能做得那么好，我们做得那么到位，但是有些事情有人去做也许可能多多少少还是好的， 不然的话这些女孩她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之前的故事片里的那个驯衣女孩她后面并没有沿着驯衣条路一直留在部落里面去，她到了大城市去读书了，然后到后来到了海外更好的学府里面去深造了，她后来可能真的要像曾经的抹在蒙古天际情的那个女孩那样，她能够有机会成为一个老师，成为一个医生，她选择过另外一个她曾经自己更期待的生活，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你真的一直留在了这个地方，留在了每一年到了丽英节时候所有人会来追问你拍摄你的这样一个存在的话，我觉得反而那未必是一个人生好的选择，你可能会永远成为一个奇观。但是你借由这样的一个曾经别人有意把你塑造成奇观的机会去展开了自己的人生，那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在镜头之外被延宕下来的一个更好的故事，一个更好的展开。欧美的那些专业的摄影师我觉得哇真的是特别的有经验，他是准备了一份活页册，在活页册里面他把以前国家地理的那一些拍到的非常好看的那些镜头那些姿势他都打印下来了，他贴在里面了，然后当他看到一个他觉得想拍的合适的对象的时候，他就跑过去 Hey bro 把人家叫过来，就打开自己那个库存非常丰富的活页册，对方就能明白了，哦，就非常顺利的完成了一次摆拍。我当时就觉得说哇，然后我就走过去问他翻了吗，我就发现说他里面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动作，比如说鹰如何在肩膀上面的，他会从下面的俯拍的视角拍到，因为鹰一般都是他们托举在手臂上的，不太放在肩膀上，那你很难去跟他形容说我让你的鹰展翼的状态在你的肩膀上嘛。他旁边还有一些小的 tips， 他旁边放了一句话，早点猜猜是什么，
照片旁边吗，是写的我会给你多少小费吗，
对，我当时的哇这个准备好充分哦。当时我看到有一个摊位正好前面有几个人在聊天嘛，我其实没有我想特别靠过去走怎么样，因为我一直是旁观跟旁听，对我来讲是更有兴趣的，所以我就稍微站了大概隔了几步远去听他们在讲什么。那结果是看到我了，他们的一位主持人专门在现场负责做英文翻译的，他应该也是这一个比较高阶的一位负责人，就问我从哪里来，我跟他说我从中国上海来的，他就挺好奇，我们就有一搭没一搭的，我也说了一些场面话。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真正切中要害的，因为我们两个的沟通其实都还是隔着非母语的成分嘛，所以我们都更多的是用一些关键词在沟通。那他问我的那句话非常妙，他问我的是你觉得现场的镜头会不会太多了，他其实直接指向的是我到底应该去做一个更加原生态的东西，还是做面向一个更观光客的东西，对于你们观光客来讲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不够原生态不够真实，你在现场看到了非常多的专业的长枪短炮，在里面看到的是可能你的左边是一个本地的牧民，他后面牵着自己的马，然后你的右边呢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长焦炮对着远方在拍，这种割裂感是我喜欢的，未必是所有人会喜欢的。那你会不会希望说你在这边感受到的体验是更加偏左侧的，还是说你觉得更右侧的我给你提供更好的专业的拍摄机位。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它虽然很简单，但它背后指向一个非常专业的思考，就是我对原生态的呈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游客到我这边来究竟想要一个更原始的东西，还是想要一个更加服务好的东西，甚至我给你提供的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你对原生态的需求以至于你之后不来了。我跟他讲的是我不在意，我很喜欢这个正在变化的过程，但是我不确定其他的客人会不会喜欢。我直接的体感就是我来这之前我没有想到这边专业的摄影师那么的多，因为现场明显是有一批专门去拍人文地质奇观的摄影师的，带着浩浩荡荡的机器来，甚至有专门拍纪录片的团队在现场，所以他确实跟我预期的是有不一样的。而且我看到那些小孩子，你看到他在奔马进来的时候的那种张扬恣意，跟他到了进场之后他收了一些小费把自己的音给到别人的时候的那种局促跟扭捏，那种状态的对比感非常非常的强烈。斑马进来的时候你还会感觉到哇，就是怎么会有这么无拘无束的一种存在，它站在你边上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局促的。所以我在现场我特别抵触摆拍这件事情，它给我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就是去一个城市里的旅游的打卡点去拍照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以前跟左小姐聊到过，我特别厌恶的是一种什么，就是他收你70块钱的门票，它本身不存在任何的意义，他进去之后就是七个棚，七个摄影棚里面有打扮好的装饰好的部件零件工具场景等着你进去，你进去只是在预先搭好的棚里面去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它没有意义。所以我在现场看的时候我是觉得所有的
抓到的场景，抓到的氛围，哪怕这些氛围里面会有一些穿帮的形象，比如说你拍到了这匹奔马的背后它是有一个长焦炮在的，但我觉得它就很自然，因为这是当下的境况，这就是一个正在变化中的部落它所面对的这样一个境况。我有一种敏感，我会感觉到对方的不舒适，这种不舒适会让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愉快的拍摄的场景，我就难以投入进去，我也会变得尴尬，除非我像刚刚的那个小哥一样，我很投入于这个场景，而且这个场景本身让我有一种兴奋感，那我可能我是另外一种心态，但至少在目前我这个阶段，我对于摆拍有一种很微妙的不舒适，我没有办法全情的投入进去。我当时想跟他说的其实就是，我对于那么多镜头我是不反感的，我反感的其实可能是所有的镜头都在要求摆拍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反感，但是在现场呢，你一旦真的看进去那个比赛之后，其实这些东西又马上抛之云外了，因为哪怕他想给你呈现一种表演，但他确实他的覆盖面没有那么的广，所以他难免在你现场看比赛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真挚的比赛的场景，尤其是到了下午本地人自己陆陆续续过来的时候，他们真的上午不来，我真的很生气，上午都是真的海外的人在看比赛，但是那个比赛上午呢又没有进入到状态，所以上午全部都是尿点时间，到了下午了开始进入到二轮赛三轮赛，那些很厉害的鹰开始进入到搏击了，哇靠，本地人全来了，为什么你们来的也就是够时候，而且吧我身高有限嘛，所以我得尽量往前站我才能看的视野更好一些，所以我得尽早过去，我得站一个比较好的视口，本地人有马，他们马就跟葛小姐一样高了，他们自己在这看台来的，我特别生气这件事情，而且他们经常会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嘛，他们本地的警察就会跟他们说不要站在这么近的地方，因为站在近了很多人就会过去跟他们去聊天嘛，突然间某一块前面非赛场区域的地方就会变成一个特别拥挤的地方，但是呢我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其实自己很想看这个比赛，所以这个比赛它让我体感好的一点在于哪里，它并不是一个纯面向外部的一个奇观性的展示，确实对于他们本地来讲是有意义的，他们自己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是有兴奋感的，尤其看到一些好的鹰的比赛的时候，他们鹰表现好的时候，他们跟鹰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密感，以及他们在让鹰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们如何去让这个鹰调整到舒服的一种状态，以及他们要表扬自己的鹰，要给鹰一些奖励，但是又像刚刚的老爷子一样，不能给鹰吃太多，因为你比赛前鹰吃饱了鹰就不飞了，而且现场真的见过鹰就不飞的，就累了，我不想比了，我撂挑子了，就是也有人在下面呼呼喊喊了很久鹰始终不飞下来，这种场景也有，它其实还是很真实的他们的生活。而我在现场看到很多小女孩，我特别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女孩，她大概只有十岁出头不多，很小，她明显还没有成长为一个青少年的一个状态，你在旁边看到那个女孩上半部分她在比赛的时候，她是明显很紧张的，再加上有人一直在跟她打招呼嘛，小女孩在里面是很稀缺的存在，女孩在现场表现出来那种飒爽的英姿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稀缺的风景，女孩因为真的把它当作比赛嘛，所以女孩很紧张很紧张，但是呢等到上午她比完了嘛，她的英表现得非常好，而且她的那匹马真的被照顾得很好，她那匹马油光水滑，尾巴的那部分留得非常非常的长，蒙古马大部分的它的尾巴都留得很长，但是呢留得很长就容易打结，毛质会不好，但是那个女孩马的尾巴非常的长，而且油光蹭亮，非常的丝滑，我觉得她应该是真的很喜欢自己的那匹马，她驾着匹马飞奔入场，比赛完之后飞奔离场的时候我都感觉很轻松，到了下午她应该把自己的鹰交给自己的家人看管了，两只手都松垮下来了嘛，一只手就牵着那个马绳一步一步哒哒哒哒哒，而且因为她没有带着鹰来，所以要求她合影的人也比较少，基本上她就沉浸在现场的空间当中去了，那种松弛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生活，非常的日常。还有一个戴着粉色的公主帽的一个小女孩，明显还没有到可以训鹰的年纪，那个小女孩就一直气咕咕的在旁边，尤其是看到一只鹰飞下来，那个鹰又抓不到没有准头，往地上扑腾两步还抓不到的时候，小女孩就哼，就有种我上我都行，你有鹰你还不行，表情非常的灵动，而且因为葛小姐在拍她嘛，她就整个人表情变得有点绷绷的严肃，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拍她了，我就把镜头拿下来，但是我还是跟她说了一声谢谢，然后那个小女孩就非常严肃小大人的嗯，就像葛小姐点头致意，就特别可爱，里面有很多很小孩子的状态，还有一个大概就直到葛小姐腰间高的小男孩，借了一个小光筒，他应该是全场年纪最小的一个骑马来的观赛者，跟另外一个也戴着虎皮帽的一个小男孩，两个人就一直走，因为那个穿虎皮帽的小男孩呢，他只戴着那个很隆重的帽饰，但他穿的是现代的服装，光头小男孩他是全身穿着那种隆重的装备来的，两个人来的时候就明显隆重装备的光头小男孩被叫下来的频率更高一点，他明显就有点有待客的礼仪在，所以你叫他呢他一定会停，但是呢他已经训练有素，就是你叫他他站定
摆好造型，然后你拍好他，然后他点头给你，嗯，好的，不用客气，他就走了，你知道吗？没走几步就被他叫停拍个照，拍完照他又会主动跟人家说不客气你。我更喜欢他们松弛的自信的神态，而不是陷于一种陌生的讨好的局促当中的那种状态。我们一起互动完那个音之后嘛，我就看到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他就刷手机，他刷的也是天下大同 TikTok，
不会是刷辣妹跳舞吧？
对，也是小姐姐跳舞。我还挺喜欢他们的集市的，有很多本地人在买东西。我当时特别兴奋的跟左小姐讲，左小姐问我说，哎，蒙古有什么你感兴趣的喜欢的东西？我第一反应就是，哇，蒙古人喜欢喝鸡酪，鸡酪在内地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成为了时代的眼泪，被淘汰掉了。而且有一次左小姐特别热情，帮葛小姐要买鸡酪，连续被三家店还是两家店退单。
因为我看到他店里有，我就想说多买一点。第一家店呢，我就非常的狂妄，我买了24瓶，应该是人家就给我打了个电话退货了，说没有货。我就想说那可能是没有那么多货吧，我下一家店呢，我就只买了一点，只买了10瓶左右，人家又给我退单了，人家说没有货。终于在第三家店我给葛小姐买到了，应该是买到了3-5瓶吧，也就是后面那家店也下架了。
资料真的怎么会混得那么的差，真的怎么会混得那么的差。我觉得鸡酪很好喝啊，虽然香精感很重，但我觉得鸡酪的味道要比七喜跟芬达要好。当然芬达对标的是美年达，哎，七喜对标的是雪碧，百事可乐对标的是可口可乐。所以你看它缺少一个 CP， 没有 CP 就是容易被时代的浪潮淘汰掉，对不对？而且蒙古人真的应该很爱喝鸡酪，它不仅是有那种听装的、瓶装的、大瓶的，还有2升装的鸡酪。哇，我在蒙古真的是喝鸡酪喝到个爽，我特别兴奋。蒙古人的肯德基首选配的饮料其实也是鸡酪，我觉得这个就代表了一种国民性。我是回到乌兰巴托的时候吃他们的肯德基，哇，觉得巨好吃。也可能是因为我前些天真的没有吃到过除了羊肉之外的任何一个东西。乌兰巴托的肯德基你看现代文明洋气高级，它里面是没有账台现金点单的，它都是通过点单的机器的，那我就没有办法付嘛。后来我是问后面的一个姐姐付的，给你现金你帮我买单行不行。哇，那个姐姐长得标准的蒙古美女的样子，就是加马城那种，我甚至怀疑她本人就是加马城。她旁边有一个像保镖一样的人，她身上太像工作人员了，当然我觉得应该是人家的男朋友。那个姐姐特别的好，特别的热情，他帮我买完单之后嘛，因为他们那边也是叫号，担心我不知道，我就在那边等号的时候呢，他特地跑过来又跟我说了一遍，说你要看了这个号你就自己过去拿。然后我说谢谢你谢谢谢你，他就说好的，然后他就走了。过了一段之后他就跑过来跟我说现在叫到你的号了，拿完了之后他心满意足的目送我离开。又因为他那个保安盯得太紧了，我总觉得我偷拍人家会被他的保安怒目而视的那种感觉。
你现在就决定是保安不是男朋友了？
可能也是男朋友，男朋友盯得我太紧了，就不好意思拍他。因为之前可能大家如果做过蒙古攻略的话，会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说蒙古人可能比较的对华人不热情嘛。去的时候我觉得还好，沿途上面他可能就是听不懂，不理解你的需求跟诉求是什么，但他如果听懂了，他还是挺乐意来帮助你的。我本来没有任何的上山顶的这个打算，因为我本身就不是真正的户外爱好者，我更多的还是对人文景观感兴趣一些。但是就觉得你都辛辛苦苦把自己运到那了，那既然离交界的友谊峰不远，那就去。我对友谊峰的了解没有那么的多，然后我就刷了 Google Map 上面，因为 Google Map 上面经常不太有人会去做那些评论的维护嘛，它会有一些比较真实的评论感受。我那天就看到了一个特别没有包装过的痕迹，是一个荷兰人他在6个月前留的一句评论，他说友谊峰嘛还不错，但是我再也不会去了，我在友谊峰跟我最好的朋友决裂了，因为他嫌我走得太慢了，我能走上去已经很不错了。我特别喜欢在友谊峰上友谊破裂这个词，我刚才就觉得说我得去，因为我去的那个时间点正好是可以开车上去的时间。因为友谊峰它只有在冬天，它在下雪之后自己允许你车往上开，在日常的时候它不允许开，可能是因为它平时的话它也是有一些放牧的，车子大面积的往上去开的话可能会破坏地质植被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友谊峰那一段我真的就是建议大家谨慎一点，它的车况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尤其是下雪了之后，开上去几乎一路都是在雪中在游走的，能见度又非常非常的低，能够帮你去指路的其实只有周围的那些牧民们，碰到牧民的概率呢又是比较低的。后期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习惯司机下车去检查一下车况，或者司机下车抽根烟的时候我就下车去放松一下嘛。但突然之间在当中有一次我下车的时候，我脚刚落地，那个司机就直接喊我说上车上车，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dog dog dog， 我就赶紧上车了嘛。我上车了之后我回头仔细往后面去看，就看到奔驰跑过来。哇，你们管这个东西叫狗，它根本就是一匹狼好吗？虽然
然我知道它是狼狗，但它在那个坐标上面无限从狼趋向于狗，而且它见到人见到车辆在开的时候它的兴奋感都是非常非常强的，真的就是一只狗在车头前面试图把你逼停，另外的狗从左右两边包抄着你，跟着你的车会奔跑一段时间。你跟我说这叫 dog， 我觉得真的很离谱。但有时候也会，比如说你经过一些牧民的时候嘛，他自己在雪山旷野当中积雪很厚的地方，方圆几十里他都看不到一个人，突然间看到有车子过来，他其实也会有兴奋感。刚跟他问完路，他其实也是慢慢悠悠的在骑着那匹马，但是你跟他问完车子往前开了，他突然间就好像孩子心性上来了，直接策马奔腾跟着你在后面追，奔马那种状态特别特别的美，因为那是马完全放开了自己，人在上面也不是那种悠悠荡荡的状态，人完全变成那种骑行竞速的状态，哇，特别特别的美。它不是一种影像质感，但是那种原始的生命力让你觉得那一个人激起来的那种玩笑的心态以及他追逐你的那种孩子心性都让你觉得特别的动人。上到有一峰的时候，我虽然露营，但我是那种叶公好龙式的露营，所以到了露营山顶上面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累，但是我是真的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当然那也不存在严格的厕所，就是文明的含蓄的表达，我看到了那个月亮，是我人生迄今为止见过的仿佛离我最近的最大的最圆的那个月亮。所有的表述在那一刻其实是会变得非常的贫瘠的，因为你难以去形容说你觉得月亮触手可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月亮上面所有的斑点轮廓痕迹隔着那个山巅，它会有一种很奇妙很致命的吸引力，它会让你的脚无意识的向前走两步，它其实是很危险的，就是你已经站在一个相对靠边的位置上面，但是在那一刻如果你伸出手你想去触摸那个月亮，你仿佛觉得说我再往前踏一步我好像就能够得着了。我听到那个雪咔嗒的那个声音的时候我才悚然一惊，我才往后再退两步，退到了一个安全的边界上面去，但那一刻的那个月亮就是有这样非常致命的吸引力，你会忘记其他的东西，而且它那个月亮上面明明是有雾的，但是那一层薄薄的雾气就在月亮上面若隐若现若隐若现，而且它没有办法拍下来。我觉得至少在我的感受当中，好看的月景它似乎都是需要有一些前景的，比如说前面有山你后面有月亮才会漂亮，你前面有海河后面的月亮才会显得有一种轮廓的倒影，但是在有一峰的山巅上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东西，因为你已经走到了山的最高处了，月亮就在直直的对着你，所以你拍到的就是那一轮圆月本身，没有那么壮阔。哪怕现在影像进展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依旧有一些东西它可能是影像没有办法触达的，你只有在那一个时刻你在那个情境下面你看到那个东西。而且很奇妙的就是我后来想试图去拍一下，我用的苹果手机，苹果它其实是会你只要手在那边它会慢慢慢慢慢慢去叠影嘛，试图叠出来一个比较清晰的影像，因为它是晚上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面既有一点月光叠出来这个影像，所以它反白的这个山侧这个山尖尖就很像是那种20年代最早的电影影像画面，有一种岩山银色的光芒在里面的，那又好像它不是当代的影像技术可以去呈现那个光影，就非常清晰的感觉到好像在这样的景色面前你的记忆依旧是要滞后它100年的，你没有办法靠近它，只有你自己去感受的那种情境才可以。但是你让我再选可能也会再斟酌一下，因为我觉得确实前后上去的路非常非常的折腾，也会让我，因为我很少会觉得说有什么地方是一定要一期一会，你喜欢的话你就一生多去几次嘛，那你不喜欢的话你也不会再怀念它，但是那样的景象那样的壮阔那种奇幻的视觉落差感会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我去过一次我也很留恋它我也很怀念它，但是我未必会用这样的方式再上去一次了。真的自己走完那一圈回到乌兰巴托，哇，你对乌兰巴托的感受就是怎么会有这么现代的地方啊，而且你因为你回去了嘛，你对蒙古相对比较熟悉了，所以最后再在蒙古待的那段时间你有更多的自信，你能够更深入到这个城市的腹地当中去，而且到后面赶紧在乌兰巴托就是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一天我跟左小姐有一个工作上的连线嘛，我们要去采访另外一位嘉宾，连线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左小姐就觉得我都已经找酒店安顿下来了嘛，那到时候我就把录完的资料我就借酒店的电脑用一下，我就可以上传网盘了嘛，没问题。但后来自己也不想想，首先你有没有中转卡，你的这个卡片未必可以直接插到人家的电脑里面去，第二人家不用百度网盘，你这个网盘怎么传，但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结束了之后我们麻烦嘉宾说，因为那个周期比较赶嘛，我们想说让嘉宾就赶紧帮忙他那边可以传一下，然后我们的嘉宾呢他身边也没有电脑可以传，这三个人兵分三路， 只有左阿姐那边仅仅生活在现代文明的衣帮当中，另外两个人都显得很落后。我们那个嘉宾特别的好，我们的嘉宾拿着他的记忆卡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面去到了网吧，也比较庆幸我后来的乌兰巴托定在比较靠市区的地方，但其实市区它是比较难找到这种打印店复印店的嘛，因为越是好的地段越是难找。但是乌兰巴托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学校尤其那些高等学府它首先是开放式的，那我就混进去，碰到哪个学生的话万一拿了个笔记本电脑呢，年轻人好说话是不是，但我忘记了人家的楼是敞开的不代表人家的教室也是敞开的，你真的走进去的时候呢人家是有门禁的，然后就在门禁那边被拦下来了，保安过来问嘛，说什么情况，然后葛小姐就跟他说，他说进是不能让你进的，但是呢周围是有打印店的。我们一下子明白他什么样意思了，跑过去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小隔间，非常有国内复印店的那种亲切感，一个电脑两个屏幕各种各样的复杂的中转线，我当时看到那些复杂的线头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有，翻箱倒柜里面找出来一个转接卡，结果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说他发邮件给左小姐嘛，但结果呢他那个邮件就是传不上去太大了，想说那你就上个百度网盘，但是后面的客人越来越多了，放学的时候都来过来打印东西了，而且人家的流程很奇怪，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过来的时候都不用卡的，他们直接一进来那个老板仿佛有神通一样，他就能知道别人要打印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很好奇哦。
简单一点就是他们有老板的 QQ。
哎，是左小姐机智。所以人家的流水线已经非常的快了，但是毕竟葛小姐搁在那边嘛，老板就说有点太忙了，现在就不能给你搞这个东西，你看看有什么办法。我就说你自己本地有什么网盘，他说他们本地倒是有自己用一个网盘，但是他说他的网盘的容量也不够，我说这样你给自己的网盘充个钱，第一个月的月费我给你缴了，你看看能不能传一下，他就传了。那这样的话他至少不用再去下载一个完全陌生的软件，他就可以把传的这段时间腾出来去给别人打印东西了。一圈弄好之后我就让左小姐现场查看，左小姐倒是忙的哟，她要查看来自蒙古的信息，要接收来自瓦邦的文件，左小姐当时精神压力特别的大，因为她觉得两边耽误都不好意思嘛，所以要赶紧下赶紧下赶紧检查，发现没有问题之后通知啊那边网吧端可以下线了，再通知蒙古端可以下线了。然后葛小姐从那个小复印店走出来的时候，我当时觉得这个我都能解决，我还有什么不能解决啊？可不就是带着这种自信吗？想说我再去坐那个公交车去一趟乌兰巴托火车站吧，堵到我整个人不行了。但我后来很庆幸的是我还是去了那个火车站，因为蒙古那个时候正好是新一届服兵役的时期，当天晚上是有很多的新兵，就看到角角落落里面很多的情侣都在告别，而且那种告别啊真的是跟影视剧里的难分难舍是一样的，可能只有在那个年纪那个情境下面大家才会有这么难分难舍的情况。在最打动我的其实是一个老太太，穿着蒙古传统服饰的一个老太太，她在现场会有点突兀，她的周围是有一圈男孩子，那些男孩子距离她的位置很奇怪，就是又没有很靠近她，不像她自己的孩子那种亲密感，但是呢老太太自己在走的时候那些孩子始终是陪在她旁边的，那个老太太微妙的有一种带着一种仪仗队的感觉，那群男孩穿的也都不是统一的衣服，都随随便便的，有的戴着帽子，差的都有的还嚼着口香糖，有点魂不吝的站在旁边。我看到老太太的时候呢，老太太的孩子其实已经下了地下站台到了另外一个站台上月台了，隔着那个站台跟这边在挥手，这边的男孩子跟老太太都在那边挥手。后来我就猜想说可能这些男孩子全部都是老太太孩子的朋友，我走的时候呢老太太已经送别了自己的孩子嘛，列车开启了，老太太目送那个列车远行之后，她就低着头，周围的那群男孩全部都在她旁边围着，而且因为男孩子的步速确实会比较快，所以走着走着低着头就走到前面去了，他们又都停下来回头，然后他们在一起埋着头往前走，路上呢也不说话。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是不是这些男孩子都是他孙子的朋友，是让他们来陪老太太这一程的，因为老太太如果一个人回去的话可能这条路会有点孤独，但是如果有孙子的朋友在旁边，哪怕并不相熟，也许回去的这段路就没有那么寂寞了，会有这些很触动我的这些情境在那边。你回头拐角的时候你看到之前你刚进去的时候在分别的那个女孩子走的时候，那个女孩子还在门口，而你知道那辆车其实已经开走了，而那个女孩只是靠在那个墙边上面。我们都很难保证情感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这一刻的情感都是真诚的，都是动人的，这一刻的送别，这一刻的留恋，这一刻的不舍，它都是真心的。
而且我们因为现在不管是网络的发达还是交通工具的发达，其实送别都没有像以前那种时候那么的难舍难分了。我会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去送别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代表着你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都不能见到他了，你也很难跟他有那种经常的联系。但是现在其实你哪怕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都不能见到， 你们每天该说话都是说话，该分享都可以分享，分别就重量没有那么重了。
我觉得甚至去蒙古本身你都有一点点会是想要找到那种时间差，你找到一个地方它对于某一种情境某一种传统它还有非常隆重的仪式感，大家都会穿上自己最重要的那件衣服，就好像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他们过春节的状态跟我们过春节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但是也许在当下交通工具变得特别的畅达，当我们联络一个人变得非常的容易，我们就很难有一个形式，我们对你的感情可能也是重的，我们对你的爱恋并没有因为这个时期变得一分一毫的衰减，但是我们联系起来太容易了，就会导致我们每一通电话我们每一封信我们每一次见面它不再会有那么隆重的相遇。在某一年的特别的节点上面，我选择一个有山有湖泊的地方，我们穿上自己最贵重的衣服，带上自己精心驯养的鹰，完成这样的一次见面一次比赛。我可能在某一个夜晚我用一个最隆重的方式去召集我所有的朋友来陪伴你，来目送一场告别。这种隆重感并不是因为情感的厚薄的关系，更多的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影响的关系。在乌兰巴托休息的那段时间，我是挺执着想去看他的本土的演出的，但又因为时间上各方面正好撞上了他的休演期，没有能够赶上。唯一有一天我可以赶上的，我又因为堵车，我在城外回来的时候我堵在了路上。而且因为他比较折腾的是，他演出的那个场馆跟他售票的场馆不是一个场馆的，当中又有十分钟的耽误，来来回回耽误。后来就想说，那我去看一个摔跤吧，那也算是本土的，但是摔跤的演出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他的正常的演出季，因为他比赛的那个节点正好不在那个时间节点去。我就很执着，我还是觉得看一场本地的演出其实能够比较好的把握本地的文化的脉络。所以那一天呢，我正好在总统广场周围，我就看到他旁边有一个类似我们这边叫他的说法叫做工人文化宫先锋艺术馆，完全是前苏联堡垒式建筑，外围几乎没有任何的雕饰，全部都是大的混凝土柱，形成一种非常奇异的角度去支撑起它的一个平板的顶棚，所以给你感觉是那种堡垒感非常有时代的遗存在里面。我正好要往回走的时候，看到人陆陆续续在往门口走，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就想说，哎，这应该是个演出，我就去问他们了，他说是这边晚上是有一个演出的，有点说不清楚，我用英文问的，他们用蒙古语答，你可想而知我们这个交流得有多不顺畅。我当时可能有点着急，我就没有想到说，哎，之前用的那么顺的 Google 翻译什么的都可以拿出来用，我就自己一着急，我担心马上就要开场，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七点多了，我想说与其在这边交流上耗时间，我就自己去外围兜一圈，总有售票亭吧，哇，绕了他整个走了一圈，没有找到他有售票的地方。兜完回来的时候已经快要开场了，他们门口就工作人员正好有一个阿姨，你一看那种检票头头或者领位员的头头，他一只手已经拉在那个门把上面，门要关了，他就看到我了，我也看到他了，我们视线一对视，我就跑过去问他这个票在哪里买，他就打开了他的手机给我看了一个网页，应该是蒙古本地的那种类似于像大麦网那样的集成型的网页。我当时就想说，那个他能够把手机打开来给我看那个连接，就说明这个人好说话，我说我是游客，我就想来看一场演出，能不能有这个机会买到这个票。他就看了我一眼，我就说能不能请你帮我买一下，突然之间呢回头他自己走进去了，他就朝我摆了一下手嘛，那我就赶紧往里冲了。而且他应该确实是他们的头头，因为我往里走的时候明显两边的领位员是想拦我的，但是看到我笔直视线对着里面那个阿姨，小年轻没有敢拦我，我就直接走进去，我就进场了，左姐，我进场了，我就跑过去，我跑到那个阿姨门口，他就想登上那个网页嘛给我买票。登上那个网页之后呢，进到了那个界面去，就看到那张海报，那张海报确实让我挺感兴趣的。那张海报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大概有十几个人，全部是在一个非常金碧辉煌的豪宅大厅里面，每个人非常面目凝重，带着各自小九九的那种典型表情，女的都穿的是晚礼服，男的都穿的是那种典型的家族式的礼服，每一个人好像都有自己的想法。我想说，哇，我运气不会这么好吧，我能看到一个蒙古版的暴风雪山庄啊，我当时就特别感兴趣。他就点开了那个票席，看到一楼没剩几张票了，二楼大概还剩下一些票，他就打算给我买嘛，因为我已经听到里面的场铃声已经响了，我想说不行啊，他再这么买了我再检票进去的太耽误时间，我就跟他说这样子，你先把票给我，我把钱先给你，然后你再慢慢买，对吧，这样也不耽误我看也不耽误你买票。阿姨好像在这一刻刹那，哎，他就有一个线噔叮，然后他就反应过来，那个阿姨又招招手，出来了一个小领位员，那个阿姨就跟那个小领位员大概讲了几句话，我估摸着这个意思就是你直接带他去三楼，我就把这个钱给了阿姨嘛。我就看到我转身的那个瞬间，那个阿姨就把那个钱往自己口袋里面揣好了，然后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就走了。然后这个戏就离谱啊，老姐真的很久没有看过这么烂的戏了，也不能叫烂吧，它就是它跟我的预期违背的太远了。而且猜猜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戏，
一家子人男男女女穿着晚礼服在一个大豪宅里。
对，你怎么想都觉得他应该是个暴风雪山庄，人应该一个死一个，对不对？
如果不是暴风雪山庄，他是个伦理戏。
啊，是的，左小姐，左小姐很懂蒙古人民啊。
他是那种什么婆媳关系、家庭纠纷、豪门恩怨吗？还是什么？
对，他是超级狗血伦理大戏，就是一家人家四对之间彼此交叉错落，姐姐爱妹夫，妹夫爱舅舅之类的。对，他里面有同的成分。反正非常离谱就是了，男男女女亲亲爱爱，卿卿我我，搂搂抱抱。而且更关键的是，他明显里面有一些服务于观众的情色桥段。男二还是男主角，他们要去谈事情的时候，就去到了一个夜总会，就非常生硬的引出来了夜总会里面的一段业务表演。那段业务表演的尺度非常的大，我没有想到，我在昨天想一想，我刚刚对这个场馆的描述，蒙古工人文化宫，我看到了一个上身全裸露的表演，而且那段业务表演啊，它持续了整整十几分钟啊。而且我觉得现场的观众也没有想到这一幕，因为现场有很多都是情侣来，男生也很尴尬，女生也很尴尬，我感觉大家都没有想到自己来看是这个的。后来我去查了这个剧，关于他的信息很少，他应该是蒙古本土的《意难忘》，是一个长篇狗血连续剧，应该是本地很有观众缘的，应该也是大家会觉得是比较合家欢类型的一部剧，万没有想到在搬上舞台的时候会出现了如此大的改编力度在里面。而且这个戏不只出现过一场，它出现了两场，两场都是艳舞桥段。刨开那个剧情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比较接近于老式的影剧院里面上演的那种话剧。看的时候呢，就除了刚刚的那些感受之外的话，特别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你真的仿佛回到了一个老厂区，就看他们影剧院里面的工人文化团的表演的那种感受。还是蛮奇妙的一场体验。我像去成吉思汗馆的时候，因为我确实功课没有做到足，我觉得说我留给一个展馆三个多小时四个小时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了的，因为我前一天去他老的博物馆的时候，我差不多也是这半天把他的老馆就全部逛完了。那他是在2020年时候，总统广场旁边是有一个新展馆的，就叫做成吉思汗博物馆。他整个展馆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展陈思路，他就是从蒙古帝国的雏形到后来它是如何一步步扩张的，又是一步步急剧收缩的，它是完全按照时间轴线给你拉出来这样一条脉络，所以你走进去的时候看的时候是非常的清晰的。当时到后半段的时候，我看的其实已经有点紧张，我前面看的太细了，我就变得非常的着急，我就把所有讲解扫码的二维码全都拍下来。因为我懒嘛，我拍了我又不是说拍的二维码本身，我是直接是用那个浏览器的扫码进到那个导览的网页当中去，就想说我后面出了展馆我可以看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看网页而不用再扫码。那结果就因为这么一懒惰，我后面扫了太多，我大概是开了50多个浏览器的网页吧，浏览器就爆了，我就一个没留下来。左小姐，贪心不足蛇吞象，你知道吗？我就一个都没留下来，特别的可惜。但是到后面就是已经加快脚步了嘛，那还是在看。因为我有一个疏忽，就是大家以后去的时候也可以注意，蒙古它是有淡季跟旺季的，旺季的时候它的这些展馆都会可能会开到8点多钟甚至9点多钟都是有可能的，淡季的时候呢它开的就会很短，它可能到下午的4点多钟5点多钟它就关门了。我以为它会开到至少6、7点嘛，那我想说这个时间是够的，但结果它5点多钟就要关门，那你可以想见我整个后半段的节奏就会有点赶。我当时大概是还剩下2层楼两个时期没有看完，有个小姑娘已经准备要锁门了，我当时就跟人家商量嘛，我加快脚步看能不能让我把剩后两个给看完。那小姑娘人就挺好，葛小姐看完一个展区她关一个展区的灯，那其实是有点瘆得慌的。因为蒙古国的这个展览啊，它应该不是真正的尸体仿造的仿真的干尸，它就直接放在那个玻璃柜的展陈里面去，所以你走着走着走就是一具干尸，走着走着就是一具干尸，本身就有点瘆得慌了，走着走灯还熄了，你就特别有一种夜游博物馆感觉。但是确实非常的好，因为他一路上面小姑娘自己在刷手机，他都没有怎么催我，人家肯定赶着想下班嘛。但是呢他就还是让你看，顶多就是你在这边稍微留的有点久了，你想拍张照片，他的手就已经按在开关上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也接点铃子你也就不拍了。我当时逛的时候体感时间没有那么强烈，所以我觉得说我可能只是耽误他一小会儿，也差不多是他在关门的时候顺便跟我走了这样一圈。但是我走到后面通道时才发现整个一楼的大厅已经全部都锁起来了，门全部都关了，我们直接是从他的工作人员通道走出去，然后我看了一下表，他等了我整整40多分钟。在那一刻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当然就很有意思，我从后门走出来的时候正好经过他们的文创的库存区域，全部都来自于中国。之前的蒙古向导在聊的时候，我就比较好奇他们之前的工作是什么，这是他们本职的工作吗？因为毕竟 可能蒙古的游客的量级还没有到可以去支撑全职工作的程度，尤其前几年有疫情在嘛。我就问他，我问了两三个，结果很奇怪也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前两年都在做同一份工作，他们会说他们在做进出口贸易。仔细去问这个进出口贸易是什么呢，他们就会去到北京这样的地方批发一些玩具过来，小乐高玩具，然后在蒙古这边卖。而且当中有一位向导还给我看了他的 ins 账号，跟我说为什么他的 ins 账号了，我说你的 ins 之前的名字叫什么，他说叫乐高屋，我说你叫乐高屋怎么可能不账号呢。表姐热情的给他们推荐了，你知不知道在遥远的中国有一个地方叫做义乌，北京的进货价肯定是贵的嘛，推荐你们一个地方，一个美好的地方叫做义乌。而且你在乌兰巴托待久了之后，你会觉得也可能真的是有前期的一些经历在，所以你在乌兰巴托的时间你会看到，包括他们晚上他们在总统广场的后面有一块区域是原本的中欧会议纪念碑的，那个小纪念碑的旁边他们全部都是玩滑板，非常的洋气，非常的年轻，非常的阳光。而且他们因为太堵了，所以呢他们的共享交通都不是其他的东西，他们共享交通是共享滑板车。你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它跟你想象的蒙古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只有草原只有游牧民族只有那一种文化的存在。然后我很庆幸的是我看到了这个变化的过程，这个是旅行当中让我觉得最有收获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次去完之后反而更让我坚定了旅行的过程本身是重要的，旅行不仅是点到点之间的接驳，我们一起可以去经历什么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这次在设计，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我们在设计北海道东京这段行程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意思的是说，我们在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过程，除了我们开车过去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的方式是可以抵达的。也许我们可以是坐一个只有在冬季行驶的蒸汽列车去抵达它，也许我们可以去坐一个只有在夕阳时候才会发航的航船，我们在海上面去抵达它，也许我们去到的是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岛国上面的话，它也许也是有不同的文明存在的，它不是只有一类人，这个民族在壮大的过程当中它也会跟不同的文明产生各种各样的对话，而这个文明至今它可能依旧存续在这个岛上的某一个角落当中去，是我们可以去感受到的。所以在这个行程里面其实也容纳了我们非常多自己的设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其他的旅行社来交办的原因，因为我们对这个旅行本身上面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期待，我们也会相信也因为这个它才是一段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体验。以及我们从北海道出发，从大家相对熟悉的札幌去到定山溪去到阿寒湖，一步一步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一些惊喜的地点，再到最后我们去到东京宝冢剧场，用一种盛大的歌舞秀的方式，一个冰雪假期的方式来回溯我们这段旅程的时候，我相信它在每一个节点都会有它的意义跟独特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可能是只有我们一起走过这样一段旅行，就像我自己走过蒙古之后我才会对蒙古有这样一种具象的感受一样，有些东西可能是只有我们以过刊的方式一起去出发，我们才可以最终可以一起去抵达的。所以在不同的旅行上面也很期待用不一样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去完成这样的一段旅行。
叮咚，过刊冬日旅行计划招募中，这是一趟由过刊编辑部设计的独家旅行，我们将一同探访北海道与东京都的私人秘境和别样风景，葛小姐和左小姐将作为特别列车员全程同行，提供独家导览。大家可以在过刊编辑部的微博及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信息，也可直接联系列车员的微信，过刊的拼音加上 CDS 三个字母咨询，期待一起迎接新一年的开始。